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主持人李叔。哎，今天我们录音室来两位朋友啊，一位老朋友，一位新朋友。他们是来自于就别来自于了，杨元博士，他太熟了啊。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哎，以及杨元老师的好朋友啊，这博旅文化的创始人郑阳老师。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郑阳。
哎呀，字正腔圆，感觉你更像主持人。哎，那个杨元老师来了啊，咱们很多听众可能很开心啊，觉得今天是要聊轻功啊，还是聊美食啊？
啊，今天是另一个爱好，
另一个爱好。哎，来聊聊这个旅行啊，或者说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聊聊博旅这件事儿。
嗯，
那么有请博旅文化的郑阳解释一下什么叫博旅。
嘿，其实呢，我们就是特别喜欢自然的一帮人，
哎，
然后呢，非常喜欢在自然中进行这种旅行。但是呢，在自然中旅行呢，我们又可以结合一些人文的内容，尤其是喜欢出国玩。
嗯，
而且我们这帮人的特点呢，就是自然中的万物都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主题。
嗯，
我们呢特别喜欢去看动物，尤其是去到世界各地的这些特别知名的野生动物的分布地去看动物，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梦想想干的事儿了。
这也是我特别愿意参加他们那团的。这为什么跟他成为朋友呢？就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动物。
哦，
我从小我们家就住动物园边上。
哦，因为这个呀，
每礼拜去一趟，每礼拜去一趟，然后这个兴趣就培养出来。
还真是
啊。
我估计刚才郑阳说到啊，世界各地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听众已经流泪了，哭泣了。
是，
对，就是已经两年多了啊，没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别说看动物了，看人也看不着了呀。
哎，现在也是受疫情影响吧，但我们其实还是能够回忆一下。
对对对对对，
因为前些年啊，这五六年全都在外头飞着。
是，所以现在其实反而经常有听众过来给我们留言说，哎，日坛什么时候做一些那个出国旅游的这个节目？我们说都出不了国，咱还聊这玩意儿干嘛？说去不了，我们听听也行啊，回忆回忆也挺开心的呀。
啊，真说实在的，真要是两年之前，逮他还真不好逮，他老在外头录节目，可不好逮了。
哎，还真是。哎，那杨元，你跟郑阳出去玩的是哪年的事儿啊？
2016年，
对，
2016年
啊，
去的是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
啊，
嗯，
他们那时候正好有这个项目。
嗯，
本来也是朋友，正好就原来是老跟他们学习动物的知识。
嗯，
后来呢说有团，那有高级讲师，那就不一样，那不是瞎看去，
那肯定的。
而且他们专门发掘动物，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动物。
对，
所以他们选斯里兰卡，我原来对斯里兰卡认识就是宝石。
嗯，
哦，只有宝石。
对，只有宝石，还有锡兰茶。
嗯，锡兰红茶。
啊，剩下的
就可以了，可以了，
就不知道什么了。
哎，
但是结果他们说那儿有大量的野生动物，
非常好，
哎，啊，特别
吸引我。非常好的野生动物，
斯里兰卡那绝对是印度洋的明珠啊。
嗯，
还有一种说法是印度洋的一滴眼泪嘛，
一滴眼泪。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去年好像几月份，八九月份，当时是小伙子老师跟我说过段时间要跟杨元啊，还有他的一个朋友录期节目啊，聊聊这个想当年出国旅行的事儿啊，去的是斯里兰卡。我一听说哪儿斯里兰卡啊，那这节目你让给我吧，我抢公然抢节目。对，因为这个日产老听众啊，就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岁数，可能跟我们差不多的听众可能知道啊，早在2012年的时候，
嗯
啊，曾经有过一个还有那么几个粉丝的微博账号，叫做斯里兰卡漫游指南。账号运营者叫做斯里兰卡李叔啊，就是那时候有一个 slogan 叫做去兰卡找李叔啊，就是关于斯里兰卡旅游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咨询他。我就是那个李叔，我就是那个李叔之一啊，是当时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叫甘薯，我们两个人一起运营的这个账号。他后来就一直就做了一段时间的斯里兰卡的旅行啊，宝石相关的一些事儿
啊。
后来我呢就不在这个项目里边了，但是呢，因为我2012年去了一次斯里兰卡。那次旅行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嗯
啊，
所以这次旅行对我来讲是特别这个啊，虽然是整整十年啊，但依然婚姻梦牵。我就说那别的国家咱就不说了，聊兰卡这个我还是要聊的，
嗯，
然后就把这节目生生压到了这么长时间，
啊，
终于今天可以成功聊这个事儿。
那会儿你刚有复出的信儿，
对对 对， 对，
还没复出呢
啊，是
啊，
而且我发现我复出之后啊，确实这个性情大变
啊，
就大变了
啊。
对，以前呢，日坛也是一个叫什么这个人文博客，
对
啊，现在发现呢，我对这个人文啊，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大兴趣了。 比较喜欢自然，
嗯，
哎，所以呢，最近我跟小伙子我们俩有时候也对选题，他说，哎，我最近又找了一个特有意思的一人嘉宾啊，经历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我说，哎，我发现你看，现在你对这个人比较有兴趣啊，我呢现在反而对这自然比较感兴趣。咱俩加一块儿就是人与自然，
啊，是
就
是
齐活
啊，
嗯，对。前段时间我们请那个天东老师聊了一期北京赏花，
对，
跟郑阳好像也都
认识认识，
啊，
嗯，很熟。
哎呀，对，今天我们就是人与自然系列节目的啊又一期，
嗯，
力作佳作啊，跟大家聊一聊博旅文化以及2016年杨洋博士跟郑阳一起的这个斯里兰卡旅行，看看跟我的回忆有没有能够对照的地方。
嗯，
好像大家都去过地方不多，没有重合的地方。
是，刚才在对的时候，哟，
啊，
你去过这个哪儿啊？我们去这哪儿啊？
主要你们一直都在野地儿跑，
对，
我是一直在城市里跑。
是，
所以他们说我去斯里兰卡是拉练去了。
而且我们斯里兰卡有一特点，首先就介绍一下我们斯里兰卡这个
斯里兰卡。
哎，当时做的这个活动呢，是我跟我们的这个杨毅老师，
对对对，
原来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现在是武汉动物园的知名饲养员。
哦，
对，杨毅老师，他现在在武汉啊，可惜没能来。
哎，对，一说这个，我想起咱们去斯里兰卡头一天，
对，
是北京动物园，应该是全国所有动物园第一个自然生产的树懒，
树懒，
然后那个第二天杨毅要跟我们一块儿去斯里兰卡，
嗯，
所以那个小的树懒就叫兰卡，
兰卡，
哦，
啊，现在咱们去北京动物园海州动物区还能看见它，
对，
嘿，
啊，
那个的主要就是我们两个啊来主带，啊，
嗯，
但是呢，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就偏动物类的知识都是杨毅老师来进行讲解。
对对，
哦，
因为他是动物科班出身，
嗯，
啊，就是学动物的科班出身。
哎，你之前是一个自然摄影师是吧？
对，我是自然摄影师，我是特别喜欢这个自然摄影。
嗯，
最早呢对这个园林园艺也比较了解，因为原来是编辑，
嗯，
啊，
嗯，
一直是做这个文字和图片编辑出身。
是哪方面的编辑？
在园林杂志社，中国园林，就是一本学术刊物。
哦，不是那报刊亭，
不是不是，买不着，
买不着，
邮局买的那种，嗯，期刊，学术期刊，
哦，
学术期刊。
哦，
对，
好家伙，
您这评个职称什么的，哎，
啊，对，就像我们那个写稿发的那种地方，我们单位
哦
啊写稿发的
中文核心，
嗯，
那，啊，当时就是你跟杨毅你们俩一起就开始准备做这博旅这个事儿是吧？
对对对，其实当时想在全球各地都去把所有的这些特别好的旅行目的地都带大家走一遍，
嗯，
但是确实我们也一起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都去哪儿了？
哎呦。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
嗯、
坎尼亚、新加坡、哥斯达黎加、
印度
啊，印度，印度也去了好几次了。
还有非洲，
非洲对，主要我们是肯尼亚加南非。
哇
啊，南非我们俩也去了好几次，肯尼亚也去了好几次，
都是好地儿啊，
真都是好地儿，就是动物扎堆儿啊，我们就奔着动物去，
嗯，啊。那你们去这么多次是自己去还是后来就带团了？
每一次去一个新地方都会先探路，探路的时候一般就是我们先去一趟，
嗯，
看一下适不适合，然后之后就基本都是每一次都是带活动
了。哦，
而且之前他们那个储备也不是说就是这一两年，
嗯，
杨毅那意思我听他说应该是全世界动物园大部分的都去
对
去过，
他这些世界知名的这些动物园他都走遍了，
哦
嗯，他给我讲什么那个奥地利美泉宫，
嗯，美泉宫，
然后莫斯科动物园什么等等，我去哪儿我肯定都要去一趟动物园，先问他，
啊，是
啊，你啊，
啊，对，嗯，我特别喜欢城市动物园，
对，
嗯，
啊，然后杨毅告诉我这个动物园应该看什么，它有什么特有物种，
对，
别都看狮子、老虎、大犀牛，对不对？那就没劲了，对吧？它有独有的物种，
是，嗯，因为这也是我跟杨老师我们在刚开始去做这个旅行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正好我们俩的差异化是有点互补，
嗯，
我是喜欢野生的，
嗯，
我们喜欢在野外拍东西，拍动物，
哦，还真是，
原来我是钻雨林的。就经常在雨林里一钻十天不出来啊，那臭的都谁都别嫌弃谁。但是呢，拍出来的东西真好，
嗯，
谁没年轻过是吧？
是是
是。
后面呢就是喜欢旅行，但是呢又得给自己找一个常年在外头的理由
啊，
这就一拍即合，哎，
你看
就可以往外走了。
对，主要是自己想出去玩，这弄了个事儿，
是真喜欢
啊。
因为这个包括后面跟我们很多客人聊天也是，他说我们选这个机构啊怎么选就看你们那老师是不是真喜欢，他是背稿，
哦
啊，
他还是可以特别挥洒自如的来这儿分享他的生活给你，
嗯， 嗯，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对
对对对对，
我们去那儿就感觉就跟回家似的
哎呀，
斯里兰卡我去了8次，杨老师去了得有20次。
不是我、啊，
差不多
不是我，
那
是
那位
杨
老
师啊，杨毅老师
不是杨
老师，他得有20次，所以对那儿的就每个地方都如数家珍。但是您去过的这些地儿，我们基本还是没去过，
去20次都不带去趟
了。因为我记得那次跟你们一块去斯里兰卡，去那个保护区。看那个说那西兰豹、
嗯、
杨毅说他那回是第11次去，
对西兰豹，
然后他看到了5次、
嗯、
拍到了4次，
嗯，
那次还看见了，但是他没拍着，
他没拍着
啊、
哦、
我是拍到了，嗯，那一次有图为证，回头咱们把图放出来。
哎，对，
太好了，对对，
嗯，
因为今天我们会聊到很多啊，
对，
咱们在飞哈见到的一些动物，
嗯，
而且有大片儿、
嗯
啊、非常多，
是郑岩老师亲自拍的大片儿、
啊、对，还有视频，
对，有视频，有视频、
哎、我们呢就是啊尽我们所能啊、
哎、
在我们的这期节目的微信推送里边
嗯
多放一些，
没问题、
啊、都放上去可能也不太现实，
好，
对，他有一块硬盘里边全是这个天哪、
嗯、他那照片还都特大、
嗯、
啊
都高清，
对、
嗯、
啊，我回头给您都修成小的，
行行行行行，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这次旅行了？
可以可以可以、
啊、那当时杨元老师，你们去的那一趟的第一站去哪儿啊？
那肯定首都啊，
科伦坡、
啊、
到科伦坡之后下飞机，我觉得最让我不解的就是他这个免税店。
对，
哦，怎么不解、
啊、这个跟动物没有关系啊，这个是纯个人感受。
怎么一上来就免税店出来了？
就是免税店全都是咱们80年代的景象、
嗯、
啊，什么微波炉啊，
嗯，
什么这个
家电、
家电全是家电、
啊、特别怪
啊。对，
缝纫机有吗？
缝纫机
没看，
缝纫机不是电器，
对，
哦，对，
它是那种免税大家电，
对，
全在机场卖
啊、
哦哦、
啊，
跟咱们80年代那感觉特别像，
嗯，
这80年代咱们这家电什么这些工业都没有呢，
是，
所以它全靠进口，
嗯，
当然我80年代我也没去过免税店，是吧？但是就感觉去了这个电器大卖场，
嗯，
就是跟咱们那免税店完全不一样。
八十年代可能得去友谊商店
啊，对 对, 对，
拿外汇券，
哎，对对，
能见着这些东西
啊，就是。他那没有什么工业，他主要都是农业、纺织业什么的，这个
对
主要的他这些东西全靠进口，所以就一下就觉得哎特别怪，去其他国家你见不着这种景象，
没错、
嗯、他们国家主要就是橡胶，
嗯，
然后茶，
对，
还有什么来着、
嗯、
主要就是橡胶茶，然后也有一部分海鲜、嗯嗯、海鲜也比较多、
嗯、对，然后买什么了吗？你们免税店
我们出关，我
买俩微波炉，
买俩冰箱，我干嘛去、啊
那边其实因为它也是一个算第三世界国家，
对，
好一点，
嗯，
所以那边我们一般出关呢可能会买点小酒，
嗯，
哎，带着，因为你进里面会发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哎，对，
到当地买酒跟你去银行取钱是一待遇，
什么意思？
卖酒的地儿是有铁丝网的，就是它是有保险柜的那种感觉，
哎，为什么呀？
怕当地人抢酒，
哦，
啊，
当地贵，
特别贵，
嗯，
啊。而且就是这个出关的时候你能买点这个免税的还行、
嗯、所以你们就买了瓶酒喝一路，
对对 对, 对，
喝一路、嗯、
啊，
平时的这些烟啊酒啊什么的、
嗯、
在当地是能当小费用，
哦，
对，因为斯里兰卡本身是一个小费国家，
嗯
啊，
对
对
对，
他们当地的工资是非常低的，人家这服务员就指着这小费活，
嗯，
您这不给我美刀了您就给我根烟，
他的小费文化是不是跟他以前是英联邦国家有关系？
有有有，因为他跟印度是非常像，
嗯，
所以这边我们去了以后每次都有这种习惯性的去带一些，他好使、嗯、
对，他以前是原来是荷兰殖民地，然后是英国殖民地，
对，
最早有
葡萄牙、
哦、对，
三国殖民地、
啊、
嗯，
那这还都是很早的时期，都没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这海上殖民者的时期
是
把他们占了。
那出了免税店你们去哪儿了呢？
直奔酒店、
啊、对，
别聊这个了谁要听这破玩意儿啊？
我们属于第一天到了以后大家都比较累了、啊、到了以后直接晚上就休息
啊，
当时住的是希尔顿吧，啊，
希尔顿、
嗯、可以啊，你们那
然后看了一下这个科伦坡的市景、
嗯、
但是这特别不一样，
嗯，
特别不一样，就是到了那儿你马上就感觉他人跟自然那个关系很不一样。
在科伦坡吗？
对，就在科伦坡，就是你科伦坡那酒店里头各种没见过那鸟、
嗯、
我记得还有挂线鹦鹉呢，
有，
就那种野生动物跟人特别和谐在一起那种关系、
嗯、
对，
特别是我记得刚下车，
嗯，
杨毅就嘱咐大家千万别喂路边那个
动物
、
嗯、对，
尤其是别喂土狗，
为什么别喂呢？
你喂了它之后他就跟着你走，
对，一路跟着你、嗯、
啊，真的呀，
真跟
着、
啊、关键你还不在这儿，你为了他跟你走之后呢你甩不掉他， 你要甩掉他，你没准就打他踹他
啊，
这就不行了。
那对，
这警察就过来干涉了。
对，
他拿法律
啊
来框定了这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啊，
就是说你开车在路上撞一个流浪狗，
嗯，
你得负法律责任
啊，
没错，
格兰卡啊，他们本身从立法角度对于动物保护这一块很看重，
非常的看重，而且这还是城市，
哦，
到保护区更严格。
对，
甚至在保护区的很多区你是禁止下车的。
对，
只有在休息区一些，你还得有固定你的向导，
嗯，
你的司机都在的情况下允许你再下，然后周边还得有人放哨。
哦，
特别怕大象进入我们休息区域。
嗯，
也就是有好多危险，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
好嘞。
对，
包括还有就是我看那个街市上的场景，猴就在那房子上爬，
就在
啊，就住了酒店，
不光是酒店，就是
路边
民房，路边，然后当时就是说晚上一定关好窗户。
嗯，
为什么呀？那猴就进来抢东西。
对，
不是偷，是抢。
嚯，
就当自己家一样。然后还有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咱们那天去哪儿啊？
嗯
啊，红树林，
红树林，
红树林那附近有那个一米多长那个水巨蜥。
嗯，
边上就几个小孩就在那玩，那水鸽子，咱们这儿好家伙，一米多长那大蜥蜴
啊，
那吓死谁？那你家长马上就上去管人，那小孩就玩没关系。
对啊，
对，
看着跟大鳄鱼似的
啊。对，说明这个当地人对动物有了解。
对
啊，
嗯，
这动物不是随便就攻击人的。
嗯，因为他那边整体的生物多样性就真的是非常多。
对对，
嗯
嗯，
而且呢，就是当地人也非常习惯了。就是我们平时出去，你说在北京看个鸟，麻雀什么的，是吧？在那边，它的鹦鹉就跟麻雀似的，
啊，对，
能多到那个程度，
哇，太漂亮了！
对，我们海边的酒店就是随随便便啪啪啪啪飞回来的，每天晚上都一堆鹦鹉回我们海边的酒店睡觉，
是
树上
哦，
你就晚上听着叽叽喳喳的。城市里也一样，它都是固定的，很多鸟都在固定的树上睡觉。嗯，
被你们说的我跟没去过似的，为什么这些我怎么都没见着啊？
观察点不一样，
对，
大家关注的点不一样，
啊，一觉睡醒，
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奔尼甘布于市。
哎呀，
这好像是唯一咱们共同去过的地儿，
唯一我去过的了。
嗯，
因为它离那个科伦坡机场特别近，
很近，
对，
对，
所以导致我到现在我没有去过科伦坡。
哎，
我们是出了机场之后直接
直接奔
打了一个那个突
突车，
突突，
对，直接就很就几公里，
对，
就到了尼甘布了。
嗯，
然后就住在那种特别小的那种那个 guest house，
嗯，
然后对面就是大海，
嗯，
然后离鱼市什么都特别近。但是我们去鱼市就是去买鱼，买回来自己做。那你们去那儿干嘛去了？
我们那儿学鱼类知识，
讲鱼，
把每一摊翻一遍。
啊，
我天哪！
啊，不是在鱼摊上给人讲啊？
对
对，
讨厌不讨厌？
挺讨厌的。
还行还行，因为鱼市呢。我记得没什么人
啊，对，
就咱们这一波人，剩下都零零散散，很少。
当地人看我们很新鲜，
哦，
啊，他们不知道你们干嘛的
啊，
哦，然后就是一堆小孩站那儿看，老师跟那儿拿着这什么鱼的这
啊，哦，哎，你一个团多少人？
二十多人吧，
二十多人，
二十多人，
哦，大人小孩都有，
都有
啊，
哦，大人听得比孩子还开心。
嗯，
哎呀，
我就记得那回，就是说原来做美食节目，
对，
做美食节目拍过那个新加坡的黑椒蟹，
哎，
咖喱蟹什么的，
咖喱蟹
啊，对，
它为什么叫咖喱蟹？
就是咖喱做的蟹，
他拿咖喱汁烧出来的那个蟹
啊啊啊，不是，是他做完之后叫咖喱蟹。
对
对
对，我拍美食节目嘛，
他，哦，做之前不叫咖喱蟹，
啊，对，然后
我说那摊上摆了一个蟹，那叫咖喱蟹。
不是，我以前拍美食节目，后来就在这个尼甘布鱼市，
啊，
嗯，我就知道这东西就不是螃蟹，
对，
这叫青鲟，
对，巨源青鲟，巨巨齿的巨，
哦，
巨源青鲟。而且新加坡好的上品相的，
啊，
珍宝的这些供的蟹都是斯里兰卡供，
所以从这个动物分类学来讲，它不属于蟹类是吧？
它是也是蟹，哦，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上说的那类蟹
啊，哦。
我们传统说的蟹是什么呀？远海梭子蟹，就是我们吃的这梭子蟹。
嗯，
但是那一类呢，它属于红树林蟹。
哦，
它是在红树林的烂泥巴里活着的一类大螃蟹。
那，
嗯，
跟他们一块吃饭特讨厌，他们特别是去海鲜馆的，
哎，
告诉你这是什么什么名字，那是什么什么名字，
记不住，
记不住，然后服务员也不认识，哎，服务员也不懂。
对，
你替他干嘛吃啊？
是，就是他们点菜啊。
嗯，
但是这每一种呢，因为巨源青鲟在斯里兰卡是长得最好，
嗯，
他那边的人为干扰少，
嗯，
而且种群数量相对比较稳定，所以这边拿过来个儿都大。包括你在斯里兰卡本地吃，
嗯，
又便宜又好，
哎，
啊，基本上那边看十几二十块钱 一公斤，
嗯，
那就是两斤呗，
大的、
啊、
对，你这十几二十块钱你能买一嘟噜，
我天哪，
这个是我们原来去的这个价格，
这太便宜了，
对，但是都是小的啊那种
啊啊，
你要真的大的上档次的那些就当地人看都看不见、
嗯、
直接封箱空运、
啊、
世界各地有哪些知名的米其林餐厅需要的客供、
嗯、我对宁干布于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平时比如说去菜市场啊，
嗯，
能见上鱼就是那些鱼嘛，
对、
嗯、不管海鱼河鱼基本都灰了不秋、嗯、啊，但是宁干布鱼市呢就是五彩斑斓的鱼，
什么都有，
对，红的绿的、
嗯、
蓝汪汪的，看上你都不像能吃的鱼，但人家就在摊上摆着、
嗯、
而且拿回去一烹饪还真好吃，
而且人那边还有，我们上次去我不知道是咱们一块看的，看那个黄鳍金枪鱼从那个大车上下是冻鱼、
嗯、
那一个鱼都几十公斤、
嗯、
特别大，就是直接一个大钩子冻品直接就给你勾下来，我们当时小朋友都看傻了，
没见这么大的鱼，
对，原来吃的金枪鱼有这么大，
哎呀，
而且呢就是全是冰鲜的这种，他们下来以后直接上个秤、
嗯、
然后肢解了以后再运走，
嗯，
这个也是尼干布鱼是比较好，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没敢让它上鱼，真正上鱼的时候是凌晨、
啊、嗯，
凌晨的时候你看到就是整船靠岸，然后那一大船的鱼哗全都卸在这码头上，
哦，
然后会有周边的科伦坡的所有的这些星级酒店大的餐厅全都过来采购，
嗯 嗯, 嗯，
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几大箱几大箱的称，用那种大的百斤的那种公斤秤，
嗯，
直接上秤腰，
这画面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寿司之神吧，
嗯，
那个纪录片
有点这个
是吧，
那个驻地
市
场那意思，
对，凌晨两三点就去选鱼去，
是、
啊、那这个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宁干布之后，
哎，
去哪儿了？
之后我们就一路，我记得是先去的仙哈拉贾吧，还是
我记不住名字，我就记着对，当天晚上咱们去夜探，在海边，
哦，海边，那我知道了，
然后那个热带雨林、
嗯、
也有夜探，这夜探特别有意思、
嗯、
对，因为各地我们做活动晚上不喜欢睡觉，
嗯，
失眠，目的呢就是能够跟夜间出没的动物同频一下，
哎，
因为我们属于这个不是昼伏夜出，我们是
昼行夜出，
昼行夜出
就是二十四小时全在那儿，
白天拉链啊，晚上夜探，
晚上夜探
啊，
然后第二天早上四点半起床接着
啊，对对对，他们就都起倍儿早，
对，
然后睡得倍儿晚，
对，
就是我就记得刚开始夜探大家都有精神、
嗯，
我记得在海边看那个螃蟹，
对，螃蟹，
那个印度洋那个海浪特别的大，
嗯、
对，
然后这个螃蟹哗哗哗在这个沙滩上跑，然后逮着一个看，然后讲，
嗯，
具体讲什么我现在忘了，嗯、但是当时听着我觉得挺好，这、
嗯、
都是这个螃蟹什么种，
对、
嗯，那还不能叫品种，因为品种是驯化的动物，
没错、
嗯、
啊，然后是有什么特性，然后讲完了之后把它一放，
那边我们是住的那个梅瑞萨。就是观鲸的那个湾，
嗯，
因为我们住那儿，那边的酒店最好。晚上的时候，基本上晚上夜里没人去海滩，
对对对，没人
去，
包场了，
满海滩爬螃蟹，
哇，
各种各样的寄居蟹，然后包括一些沙蟹、招潮蟹，
嗯，
晚上哒哒哒哒哒哒跟那儿，
哎呦，那
跑
倍儿快，然后就在那海浪，然后海浪的声音配着他们在沙滩上啪啪啪的跑，那
能听见是吗？
能
听见，而
且
特别特别多。
对，
哇，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去给大家讲解，基本上沙蟹为主，
嗯、
跑得越快的就是这种尖眼沙蟹、棒眼沙蟹什么的。
你看这玩意儿能记得住吗？这、
啊。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大的寄居蟹，这些寄居蟹呢，
嗯、
就基本上它背后都背一个大壳，
嗯，
往往都背着一些海螺或者背着一些这个。
对对，
就是非洲大蜗牛褐云玛瑙螺的那个大壳，有个体大的能够有这么大、
嗯、
就我们手掌这么大，
所以寄居蟹它我之前看过纪录片、
嗯、
它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得
换一个壳，它要换
一个、啊、
对，它自己长大了它就必须换一个壳、
嗯、
因为寄居蟹本身它也蜕皮嘛，
对、
嗯啊、随着自己身体长大它就必须去换，
对，那纪录片里边有一个剧情啊我印象就是特别深、
嗯、
就是有一堆寄居蟹生活在一起嘛，
哎，
等于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壳，
对，
然后换壳的时候大家就一块儿换，
对，
然后
互相抢
对，一个是互相抢，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大家这个房型嘛，
对，
就是你升高一档的我就捡你那个，就跟安排好了似的，我这个实在是
特别有意思，
自然选择
了，
这确实是也是自然选择、
嗯、
而且这些螃蟹出没的地儿不一样，
嗯，
这沙蟹呀、啊、它喜欢在那个沙滩临近海的这个地方待着，
嗯
啊、向海而生，啪啪啪跑往海里跑，寄居蟹永远都靠近我们的酒店、
嗯、
在这墙根底下包括草丛里头待着、
嗯、
它不能够被这个大水冲走，在上面的食物更多、啊、
哦，
属于这种半陆地生活了啊，属于半陆地生活了都、
哦、有意思， 那你们看的话是借着什么光看呢？是
手电
啊，
手电。
然后他，我记得头上还带一个灯
头灯
、
手电，就必须用这些特殊装备
啊。光靠月光看不到，
月光看不到，
那你就只能听声了。
对，
我天，
只能听声了。那个印度洋那个海浪也是特别大，
特别大，而且印度洋，我们在国内，包括在这个海南那边，我们晚上夜探，
嗯，
一落潮退后3公里，我们就可以走出3公里去。
哦，
兰卡你休想！
对对对，
它落潮基本也就1-2米这么一个距离，
嗯，
你晚上跟白天差不多，所以就基本上都在这个沙滩上面活动就行了。
就我为什么对它那个海浪大印象特别深的，第一是潮，第二呢，没人游泳去。他那个地儿游不了泳，因为海浪太大，你一下子有可能就卷走了。
对，而且美瑞萨还是整个斯里兰卡，
嗯，
相对浪最平整的一个海湾，那浪都大，都不适合我们下去。
我在那个哪儿游过泳，廷科马里。
廷科马里，廷科马里也适合
啊。
对，
那是一个度假海滩，
度假和潜水圣地。廷科马里，
对对对，
嗯，
那地方只能冲浪。
嗯，
你想啊，你只能冲浪，游泳真是挺危险的。
对，而且在那边，
嗯，
因为它浪大，
嗯，
它的珊瑚礁，您知道离海岸几米吗？
几米呢？
5米，
那么近，
5米就有珊瑚礁，
那就是很危险呗。
对，就是你下不去，
嗯，
所以那边的海洋生物一旦稍微有一点退潮，你马上就能看到珊瑚都露出来了，这礁石就在你旁边，
嗯，
而且各种海洋生物非常多。白天我们早上起来走遛，就发现各种海螺什么的海胆，
嗯，
它会集居在一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个洋流不一样，它可能被卡在礁石的缝隙里了。
嗯，
你早上起来就能够做潮间带的观察，
哎，
就是另外一种玩法了。
对，珊瑚礁离海岸几米不知道，
嗯，
但是我曾经被兰卡的珊瑚礁这个
刮
剧烈的伤害过。
嚯，
对，现在手上还有疤呢。
啊，是吗？
对，所以它的厉害我是尝过的。
然后之后呢，
嗯，
就一路往这个咱们往丛林里走了。
对对对，
我记得第一站是这个辛哈拉贾热带雨林
啊，热带雨林啊，
而且它是世界自然遗产地，这个地儿非常有名。
嗯，跟亚拉的知名度差不多，
差不多。
嗯，
但是这个地儿去的旅行团相对比较少，
嗯，
因为它只有一条步行线，大部分去辛哈拉贾的人都是奔着它这个斯里兰卡蓝雀去的。啊，我至今没看见。
啊，
长得有点像我们的喜鹊，也有点像我们这个郊区有的这个红嘴蓝雀。
嗯，
但是呢，它全身蓝色，蓝红相间，
哇，
非常非常漂亮。
就是没见过，
就是没见过。
你去那么多次都没拍着，
嗯？没有，他们一般你是不进公园，在他景区那个门口那儿蹲着等，等一天，有可能你能看到。
嗯，
那我们这受不了啊，
是，
我们就全程去走他的这个雨林的这个徒步路线了。
嗯
啊，还赶上下雨了，
那真是雨林啊。
我第一次去热带雨林，
嗯，
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然后那天还是下一场大的，
对，
就有点山洪的意思了。
嗯，
你还不能够中间停下，
对，
不管下多大雨您都得正常走。
为什么呀？
因为一旦停下就有危险，而且周边没有任何亭子可以给你休息，只有你，我们走到终点那儿有一个亭子，
嗯，
你可以在那儿休息，然后回来以后就一路必须不管下不下雨都得往前走。
那这条线它的乐趣在于哪儿？就是热带雨林穿越？
不是穿越，它有很多动植物可以看。
嗯，
比如说我那次第一次见这种不一样的竹叶青毒蛇。
对，
活的
活的，可不活的。
斯里兰卡竹叶青
哦，
因为好几种竹叶青，
对，
全世界
像一种酒，斯里兰卡竹叶青，
还有那个茶叶啊，四川有这竹叶青茶呀，
啊。哦，
它这个，咱们一般来说，北京动物园那个竹叶青好像是福建的，
对，
产地是福建的，就是翠绿翠绿的一条小蛇。
嗯，
这个斯里兰卡那不一样，
嗯，
是有深绿色斑纹的，那可能更厉害吧。我记得邓老师说那玩意儿咬一下大概是9级疼痛。
对，
大概是骨折那个疼痛，
对，
疼
差不多。
不是，那你们跟像这种剧毒的蛇狭路相逢，如何？
不会狭路相逢，人都躲着呢。
啊，
嗯，人也都躲着呢。哦，这个团的感觉
啊，
跟其他的团完全不一样。
嗯，
这其他的团，你要但凡看上个毒蛇，哗就跑了。
对，
这个
向导吓死了，
碰见这么一条蛇，那我们这团哗就上去了。
对，
能把蛇给吓跑了。
赶紧看，赶紧看，
对，
好东西。
不是，那如何能够防止这个蛇扑上来攻击
距离？
啊，
距离，你保持距离，而且关键我们有主心骨，有这懂行的在，是吧？
因为斯里兰卡竹叶青是在竹叶青里比较特殊的，
嗯，
它的身上呢是这个翠绿翠绿加黑，
对对，
绿黑相间。我们上次遇到那条还不是成体，还是小蛇，
还，
就是看照片挺大的，其实这么大， 啊，就是20多厘米、30厘米左右
啊，
盘在临近水边的溪流边上的一个小树枝上。
嗯，
晚上出来，白天呢基本就在那儿待着，因为蛇类基本都夜行嘛，所以他们晚上会出来捕蛙。
嗯，
我们正好看到了，向导帮我们找到了，找完了以后呢，大家就都特别感兴趣，
嗯，
往上凑，拿手机的拿什么都拍了，但基本上我们要求大家的就是你给我离着1米以上。
嗯，
这些蛇呢，因为它挂在树枝上，不会主动进攻。
嗯，
而且呢，毒蛇还有一好处，它不跑。
哦，毒蛇不跑，
不爱跑
啊、哦。
尤其竹野青是特别不爱跑，因为它有毒、哦
嗯，
它只会成一个防御型进攻的姿态。我说的是防御型进攻。蛇进攻人，如果你不踩着它，
嗯，
如果你不进了它的领域范围，给它吓着了，它不会攻击你。
就以前在动物世界里边看那个什么眼镜蛇，
对，
然后所谓防御性进攻就是一、站起来
的那种太少了
啊、
这个基本上东南亚地区真正让我们都害怕的是眼镜王蛇，中国只有墨脱那边比较多
啊、
KC 眼镜王蛇，
嗯，
那个因为它成体的这个雌性能够到4米以上，人家站起来大概有1米8，
我天，4米长的大毒蛇，
对，但是、
啊、眼镜王蛇主要是吃蛇的是吧？
它吃蛇
啊、
嗯，然后它的个体又最大，而且它又说眼镜王蛇它是单独一类，它是单独一类
啊，它不属于眼镜蛇，
它属于眼镜蛇，但是它是眼镜王蛇、
啊、
单独的一类
啊，
它呢是属于有一个护卵的行为，如果它这个时候正在繁育它的幼崽，就是孵蛋的，或者正好有小蛇，它就会变得异常的警惕。
嗯、
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好在林子里遇到了它，
嗯，
您就跑吧。
啊，就真得跑。
那个时候他追你，剩下的时候，你走你的，他走他的。因为我们在林子里遇蛇特别多，
嗯，
也有被咬的时候，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们知道它的习性，
嗯，
你别走一些危险区域就行，
啊、
尤其是这个溪流边
儿，嗯、
啊，这些树枝子小心点、
哦、
还有就是别走腐叶土，就是好多落叶都落那儿，因为有好多毒蛇是自己伪装成这个叶子的状态，
嗯，
你一过去的话，它会进攻。
哎，那如果比如说啊，如果这过程中真是不小心被咬了，那怎么办？
去离最近的青阿拉甲那边最近的这个医院，那边有血清。
哦，医院有
最大城市的医院。
嗯，
因为提前我们去到这些地方，都会提前把这些地点搞定，包括问保护区，
嗯、
保护区他们自己就自备有一些毒蛇的血清。
血清的概念就是它是
只解这种毒蛇的毒，
就、哦、是也是打针。注射
是
吧？
就
是
这个蛇毒，然后提纯了以后注射到你身体里。如果你正好被这种毒蛇咬了，
嗯，
那其实注射血清是最好的解毒方法，
哦，
也是最快的能保住你命的方法。血清是不能乱注射的。
哎，这个如果要注射完了之后，它就不疼了是吗？
还疼，但是就是慢慢症状就消失了
啊、就没那么疼了是吧？
对、
哦、
血清的原理是中和还是什么东西吧？
血清的原理应该还是中和
啊，
就是解毒了。
嗯，
因为包括中国也有很多特别毒的毒蛇所在地，
嗯，
他们的这些保护区啊，都会备这些毒蛇的血清。
嗯、
当然了，我们自己出去，包括我们去斯里兰卡，我们也都带蛇药。这些蛇药的话，它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你说能帮你挺多长时间，那个也是看个人体质。
嗯、血清不能随身带的，
不能，
需要冷藏，
因为必须冷藏保存，
哦、
而且。专项的就是这个区域有这种蛇才会去制备这种蛇的血清、
哦、不能打错了，
不能打错了，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些基础常识。另外就是在野外你得分辨这个毒蛇和非毒蛇的样貌，就大部分的毒蛇
啊、
嗯，就是富亚科的这种毒蛇，它都是一个三角脑袋，比如说我们这次看这个斯里兰卡竹叶青、
嗯、
很明显那个脑袋是三角的、
嗯、
然后脖子特别细，到后头呢后段又粗了、
嗯、
小短尾巴，然后眼睛呢是一条线或者一个小十字，这种就很明显它是毒蛇，
看上就像魔鬼一样。
对，
就是我老拿那个什么当模板呢，就是那烙铁头。
烙铁头，对，
是吧？
烙铁头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种毒蛇，
对、
哦，
就是国产的一种。
国产的，
嗯，
烙铁头也是这个富亚科，但是呢，这个烙铁头的话，它的脑袋更三角，
对，就跟那个尖铁锹似的那个感觉。
哇！
而且它们的眼睛都是退化的，它在。嘴的前方有两个器官，有一个器官叫这个颊窝，是一个热感仪，红外线的热成像仪，它呢可以感知周边有温度的哺乳动物的动向，而且有好多这种蛇它咬完动物以后它根本就不追，它会慢慢跟着你，
哦，
前面的这个一旦毒发了以后，
嗯
嗯，再给吃掉，
那人他就不跟着了，
这跟太大，
人一般
就不动了，
人一般就是属于真的是防御性的进攻了，
啊、
就是我咬你一口。而且毒蛇在咬的时候，它没有一次会把所有的毒液都放光，人也留一手。
哦，
就是注射量是不一定，每种毒蛇不一样
啊。那这个没有毒的蛇就是圆头虎脑的。
圆脑袋，
圆脑袋，
或者就是说有一些个体相对比较大，就像蟒这一类，
嗯，
基本都没毒，但是人家牙多，
是
那咬一口也够你受的，而且牙能留在你肉里。
哇！
而且还有一类，这个非毒蛇，
嗯，
就属于见到人就害怕的，像一些锦蛇啊、游蛇什么的，
嗯，
见到人第一时间都跑了
啊、哦，就长得五彩斑斓的，
对。但是呢，我们经常见的一类，像眼镜蛇科的中国相对比较毒的一种毒蛇银环蛇，
嗯，
大家都知道，一条白一条黑，一条白一条黑。
嗯，
人家是一椭圆脑袋、
哦、
啊，但是他的身体是三角形的，
记不住，确实记不住。
这
玩意儿还是看
着
蛇就跑，
就看着这种东西就别招它就完了。
反正我印象里，除了这蛇，还有那个猪笼草。
哎，猪笼草，对，在它新阿拉甲热带雨林有一片阳坡、
哦，
靠近这个阳光天天直射的区域、
嗯，
整个漫山，
对，
这一个山坡都是猪笼草。
嗯，是哪种猪笼草啊？
这不知道。
就是逮蚊子、苍蝇，
对，
然后那个，
嗯，
释放一些气味、幼虫剂之类的。
这它就是在它的叶片的尖端，
嗯，
前面特化了一个器官，
嗯、
是一个笼子，
嗯，
就跟一杯子似的，嗯、上头带一盖儿。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虫子落进去了，它可以通过一些吸引的方法，
嗯、
把这些虫子给弄进去，完了消化它。
嗯，对
啊。但是这个呢，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过猪笼草，它的生活环境特别特殊。
嗯，
您发现没发现，咱们拐过弯那个小山
啊、
嗯，是。阳坡，而且特别晒
啊、
嗯，就只有那个区域有、
嗯，
剩下的这个沟谷里面、雨林深处就都没有了。
啊、哦，
它只在这个地方长、
嗯，
而且对土壤的要求也高，必须是那个特别荒的土、盐碱土什么的，它对这些要求高。
哦，要求高
啊，肥沃的土壤人还长不了，
哦、
或者长了它也不长前面那笼子。
对，为什么它有那个笼子呀？就是因为营养不足。
对，
所以就得
吃点点心，
吃点点心，
得吃点点心，
靠这个
啊，
土地太肥沃了，人家不靠这个了。
对对，就我原来还真是养过一盆猪笼草，
嗯，
本来我想夏天靠这个度过这个
蚊
子季，蚊
虫
叮咬，哎，对，但是发现没戏，
嗯，
没戏，人就是当点心，
对，
嗯、
而且以前就是小时候对猪笼草的认知就是它去。有一些这个腐蚀液嘛，
对，
然后这捕捉一些昆虫嘛。这两年就是看这个各种各样的纪录片啊，《动物世界》，发现这猪笼草还各种各样
多着。
对，有一种好像是在哪个是《植物王国》里边，它就是那个猪笼草，它那个花蜜什么特别的香甜，吸引那个啮齿类的小动物，
啮齿类的动物
啊，然后去那吃它的花蜜。吃完之后呢，我说我看到这我就心里就揪紧了，我说我天，这猪笼草厉害，这耗子都吃，我就等着看着这个小老鼠掉进它的猪笼里，结果没有，这个老鼠拉两坨屎。
您说的这个是婆罗洲的神山的那种猪笼草，也是最大的、
嗯、
应该是马来王吧，马来王猪笼草、
嗯、
它呢就是吸引这种树蛆一类的
啊，对对对，
那个树蛆把它当马桶
啊，对，
但是它拉的这个粑粑对于这个猪笼草是特别有营养的，有、
嗯、
有机质、
哦、
对，所以这个猪笼草它不吃虫子，
它
吃
屎，
它
吃屎，而且它那盖儿盖不上。
哦，
它那盖儿盖不上。
它特意有很多的猪笼草的种类都是这样。
嗯，
我曾经还写过一篇文章，是那个苹果猪笼草也是养蝌蚪。嗯
啊，它养蝌蚪啊，在里
面。对，就是它的这个里面那些液体刚刚好不能够去分解这个蝌蚪身上外皮所带的这些粘液。
哎，
所以呢，这个蝌蚪在里头拉粑粑，然后吃掉进来的小虫，在这儿慢慢长成那个猪笼草鸡蛙。然后这种苹果猪笼草啊，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区域，就所有的这里面每一个里，你看看都有一些小蝌蚪，
就一个一个小池塘里边养蝌蚪，
对，
它变成蛙之后，它再出去，
对，
有点寄居蟹的意思。
啊、我天，这个太有意思了
啊！猪笼草，然后还有那我印象特深大马路，
嗯，
这个咱们北京香山西山就是虫子，
对，
大虫子，
千足虫
啊
啊，
然后。去年去香山看那马路，大概有一寸长吧，
嗯，大概七八厘米左右
啊，七八厘米、
嗯。
我那儿的那个大概得有一尺，就是你到热带雨林，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叫大。
嗯，
它那热带那东西都 越来越大，
而且是动植物感觉都是被那个什么放大手电照了一样，
对对对，
就等比放大了
啊。
斯里兰卡我记得那个个儿特 大,
特大，
大概得有20厘米左右，
嗯，
然后爬到你身上的时候，嗯，爬了吗？
没爬，我没爬，没爬，
为什么？
哇，那太可怕了！
马路不在马路上爬，没爬到
树上，树上，
嗯，
树上，
它那个个儿大，
照片为证。那会儿，
嗯，那个真好玩，好玩的点是，一旦你让它尝试爬到你身上，
哦，
它的那个所有的腿啊是呈那个波浪形行走的，
哦，
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就走到你
听着都麻硬了，
然后你全身的这鸡皮疙瘩哒哒全起了，老好玩了。
对，
那个东西没有任何攻击性和毒性，
有毒性，
有毒性。
它就是它的分泌物是碘酒味的，
嗯，
嚯，
有一定的碘酒，有一定刺激性。如果你皮肤是敏感性皮肤，你要是碰上那东西了就不太好。所以最好我们都不让那个孩子们上手，哎，我们上来玩玩就行了。
啊，就毒性不大，
被昆虫咬伤，包括。被毒蛇咬伤这种自然性的属性的攻击，
嗯，
基本都跟人体过敏有关。您如果过敏体质，
啊，
比如我就少沾这东西就行了，
哦，
啊，
所以天丝虫就相当于它是一个按摩师，
对，
啊，给您做按摩，但是它有1000只手，
对，这个是感觉特别好，因为我见过世界上真的特别大的马路，
啊，
嗯，
那个马路从我的小臂能够到我手指尖，
哇，
40到50厘米，在马来西亚，
这跟蛇差不多长了，
嗯，纯黑的。
嗯，
咱们看的那个马路，嗯，在树上的人拿下来，是不是他自己就盘成一团？
我没敢看拿下来
啊！对对对，对，他会自己盘成一个球。
我们那个盘不成一个球，它是盘成一坨。
哦，
特别大，
那不就跟蛇似的了吗？
对啊，它特别大。
嗯，
然后它自己缓过来的时间也需要很久。
哦，
因为就是腿太多了
啊，哦，绊着了是吧？
啊，让我想起什么千足虫穿鞋那段子，对，鞋没穿完呢。
是，
如果有机会，就是可以。这些千足虫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马路它在受刺激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个刺激性的味道排出来，所以我们一般也都尽量不去主动的碰它
啊，
因为那个味道你闻一次以后你就永远记着了，
哦，
呛鼻子，就跟碘酒的味道是一模一样，
以后闻不了碘酒了呗，那就是
对，你这碘酒马路味
啊。
是，而辛哈拉甲呢，它也是这个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多的热带雨林之一，
嗯，
因为呢它第一是处于热带，
热带，
第二呢还有一定的海拔，所以它这边的物种的数量就奇多无比，
嗯，
而且呢它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就我们走的这一程里面，
嗯，
五彩斑斓的，左右两边都有各种各样的鸟不停的蹦，
嗯，
虫子就更别说了，还有非常多的植物。我最喜欢那儿的是那种蜗牛
啊，哦，那大蜗牛，
什么蜗牛？哦，
树蜗牛，
树蜗牛，
它在树上待着，
只在树上待着是吗？
只在树上待着。
那它的特点是大还是怎么？
大又大，然后呢它的身上也是很多蜗牛身上都长满了青苔，
嗯，
但是那些蜗牛的它的特点就是只分布在辛哈拉甲这一个地儿，
哦，
就是特有物种。
那它能缩到壳里吧？
能缩呀，
啊，
嗯，啊，就是跟我们正常的蜗牛差不多，只是如果放在手里的话，大概有我们手心这么大吧，
啊，
一个区域，
嗯，嗯，
而且呢，就是非常好看，颜色非常的漂亮，
颜色，
对，它的身上的那个
绿色的，
绿色的，它的整个的身上是非常漂亮的。
哦，
然后另外呢，就是稀有性了，
嗯，
因为在这边的这种树蜗牛就只有在这个区域有，
全世界只有这儿有，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以后会觉得非常非常兴奋，
嗯，
因为我们都是物种控嘛。
嗯，
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他讲课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的老师真跟那个备课一样，但有的人我真喜欢这个东西，
哦，
你输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对对，嗯，
所以为什么去动物园都得问他们哪儿的动物园看什么，就是他那儿独有的，
对，
你这个才有新鲜感。
对, 对，当地名物，
对对对，
凡是这个物种前头带地名的，
嗯，
刚才说的斯里兰卡朱叶青、斯里兰卡蓝雀，这都是特有种，
嗯，
你看到了一次，你就把这个国家的物种的知名的种打了一个星，
嗯，
这些就对我们来说就特别重要
啊。是，比如是什么华北豹，
对，
东北豹、东北虎，它就是特有的嘛。
北京大爷，
北京有，北京是叫北京福，北京福就是咱们那个朋友张金硕，
张金硕
他发现的，就是唯一一个用
哪个福，蝙蝠吗？
蝙蝠，
嗯，
是唯一一个是。用中文名字
命名的、
这种物种
啊，就全中国、
全世界就是唯一用中文名字命名的哺乳类动物，
对，
就这一种
北京福
啊，皮克福吧，可能是吧，
有意思。那在雨林里边还有什么新鲜的？
新鲜的还有像斯里兰卡原鸡
啊，原鸡啊，这个看见了，
这个原鸡啊，
还有照片，
有，来来来来来，
这个原鸡啊，
对，它真是
鸡，就是一个圆形的鸡，
不是不是，原来那
原来的圆，
就是我那个圆，
哦、
嗯，就是没被驯，
羊圆的圆，
对对，圆圆有，就像你看这个有羊驼，咱们知道那个
啊、
哦、那个神兽
啊，
神
兽，
网络
神
兽，它是被驯化了，
对，
它还有专门的叫这个
圆驼，
圆驼就原来的原始性的
啊。
因为斯里兰卡原鸡呢，一说在斯里兰卡也是原始种，
嗯
啊，而且呢，原鸡我们为什么喜欢拍？它不是家鸡，
嗯，
它是原生在这个区域内的原生的种，它不是品种，
就是没有被驯化的鸡呗。
我们现在吃的这些鸡肉啊什么的，
嗯、
都是基本上红原鸡、
嗯，
就分布在中国南方也有，在云南、
嗯，
但是基本上像泰国这些地方就特别多了。然后所以呢，能够拍到这个特有种，我们都是特别特别开心的啊。
哎呀，
而且这个它的身上的颜色的结构色。阳光一照上去，身体是铜蓝色、
啊、
铜绿色，
对对对，
嗯、
五彩斑斓、
嗯，
漂亮啊、
嗯！我天，
嗯，
而且确实圆，对，就
这个还是一个亚成体，小公，嗯，这一只是一个小公鸡，因为你看它的冠子还没有完全长齐，但身上的颜色已经非常漂亮，
嗯、
准备开斗了都。
哎、
嗯、
呀、嗯，而且就是不光是在这个、
嗯、
爬这个热带雨林这个山的时候能看各种动物，你住在酒店里头
也有
各种各样的动物。
对，我们酒店每天打鸣的不是鸡，孔雀，
孔雀还有这功能
啊，每天早晚打鸣
啊，
它什么动静
啊？这怎么学呀、啊？回头给你找段音频，
有善口技者、
啊、给你找段音频，
模仿一段孔雀叫、
啊啊、嗯，
而且我印象最深，他们都是这个物种控，
哎，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金背大啄木鸟，
哦 ，Golden Back， 这个、
啊、
这儿也有图，就是非常漂亮，
哎、呀
嗯，
得有
这大金背、
啊，
这个树上挺高的，大概这东西待在树上待个七八米左右，
啊，
很高，但是这啄木鸟个儿很大，
啊，
大概得有30厘米左右，
后背纯红的，
啊，非常漂亮。
为什么叫金背？就是后头有一条那个金线，
嗯，
就是雄性的，
嗯、
对，雄性的。
啊，
而且呢，它能看到的几率也不多
啊，对，
就是尤其是看到鸟，因为它四处跑嘛，我们就是赶上这机会了，抓拍一张。
咱们特别有幸，就是咱住那酒店里的这金背大啄木鸟就在酒店那树上坐窝，
呵，
哇，
正好守它那巢
啊， 啊，对，
哎呀，
就是酒店那院里有一棵树，它就在那上的筑巢。
对，
不是刚录节目之前，我特地叮嘱杨元老师跟那个郑阳说你、
啊，
你们俩就是对着电脑说啊，你们。别老跟听众说哎，你看这照片啊，对，就我们这音频节目，大家看不见照片
啊，
录着录着我就凑过来了，然后我就说，你看照片里的，哎呦，真好，
对
对，咱们就对着照片聊吧，我觉得你们看不着就去看我们微信公众号啊，
啊，
对，我们这回聊到那个动物，尽量给大家都推荐去，
那让大家每一个点都能看得到，
哎呀呀呀呀，
因为确实是特别有意思。后面其实要说的就是这个，
嗯、
就是咱们在辛哈拉贾住的那个酒店，
嗯，
因为那个酒店是所有的斯里兰卡的酒店里我最难忘的。您说星级没有
哦、
嗯？
你说房间，所有我们包了，
嗯，
因为他那一个酒店至今那名字不知道，
嗯，
去那个、
啊、不知道名字啊，
我不知道，就包括去到那个大门那儿，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就是进这个大门，他酒店牌子在哪儿不知道
啊、
嗯，
就一大山洞，
对、
嗯，一个大山门，
对对，就山缝里头进去就不一样了，
对、
嗯，
别有洞天，
我天
啊！然后你像那院里头，从山缝里进去，它是一个山环里头，
对、
嗯，
然后边上有池塘，
对，
有树，
嗯、
树上就有这金背大啄木鸟，
嗯，
我们这个住在那儿安顿好，把东西放下之后。我们仨就在院里头把那个免税店买的那个红方拿出来，然后我们一边喝着一边看着这各种各样动物，哎呦，特别感受特别好。
好家伙，
而且那里面的酒店的房子每一间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艺术家建的，它里面的这些艺术家的画作也会放到里面来，这个艺术家就特别有个性，
嗯，
就要求所有的房间必须都是石头垒出来的，就是他在山里的石头，
对对对，
而且他房间的造型不能够去雕刻这个大的石头，
嗯，
依山而建，我后面有一大石头，我就沿着这个山修出一间房来，
嗯、
包括我们吃饭的那个房顶，
嗯、
哦，
都是特别大的一片这个。那么一个大崖壁，
对、
嗯，就只能在那个底下吃。
对对对，
它、啊、这个就是人类建筑跟自然的一个结合呀。
对
对，
而且他那儿吃的还不一样。
对，
那一次去就吃一回西餐，就在他们家吃的。
嗯
啊，在那吃的西餐，
吃的西餐，然后烛光，
嗯，
它不是餐厅，
嗯，
它是露天的户外的。
对、
嗯、
啊，然后边上就是池塘， 随着这吃晚饭的时候天越来越黑，然后这池塘里各种青蛙呀这个
就都出来了
啊，就都出来了、然后有他们自己的那种声音，然后远处林子里还有鸟的声音。
对，
我听到这儿大家感觉肯定是无论如何要去住一下，
对，
但是连名字都没有。我看
照片，哎、这是他那房、
对，那个酒店呢就是特别原始，但他这个酒店呢就是整个建在一个这个山里面的一个区域，所以你每一间房完全都不一样啊，特别有个性。
哎呀，
这特别有意思，而且呢就是它的主人的调性就决定了我们在这个酒店享受的东西就是完全是他安排的、
对对
啊，每一餐吃的东西什么的也都是
有设计，
非常有设计感。所以在这儿呢我们那天晚上夜探都没出去、就酒店里头，
对
啊，随便溜达溜达，四处就都是虫子呀蛙呀什么的，就都是
啊、那个树蛙，我就在斯里兰卡见了一回，就是那天夜探看。
我去这么多次，我就见过一回，就跟您见的这一回
啊？是吗？
对，
什么树蛙？
这个斯里兰卡十字纹范树蛙，也又是一特有种，
哇，
特别漂亮，个儿特大，
真好看，
个儿特别大，
嗯，
但是它的这个就是眼神光已经极致了，而且呢，就是不太怕人。晚上的蛙类啊，其实比白天的好看的多，
嗯，
因为晚上这些蛙它只对这个移动的物体敏感，
嗯，
你拿一小手电，你慢慢的往前接近，它看不见那光源在动。他也看不见你、所以他不动、白天呢你动一下他就跑了，离你警戒三四米、
对
晚上基本上我们能离着20厘米拍照，
对
他不跑。
哎，眼神光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在拍摄野生动物的时候啊、就是你拍他或者拍人，他眼睛里面必须有光，这个动物呢才有神。
对、
我们就是怎么着都得把这个动物的神给它拍出来，
嗯，
这样你的照片才比较精彩。
对，而且他有这光之后感觉他这个表情呢变得更丰富了。
对，动物都是有表情的，那就是你在摄影的时候怎么表现它，
表情和情绪都出来了。
对，这就是比较拟人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画面来把我们内心的世界通过镜头来阐述给大家。
摄影师视角了。
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又开始上车了，
哎，下一站了，
出了这儿就开始奔这个乌达瓦拉维。
嗯，
就是从丛林里面就开始奔它这个稀树草原。
嗯，对，
灌木丛以及稀树草原，
就感觉就是动物世界的
那个画面就开始了。
这些都是在兰卡的中部吗？还是
它是我们走的线路是兰卡偏南部，
南部
中部往下、就是它不是从这个狮子岩往南边、它的整个水汽就非常大，
对，
以这个狮子岩为界往北边就非常干，
嗯，
所以我们走的都是往南的这个区域，它的保护区多，森林公园多，
嗯，
然后呢整个的雨水含量和动物分布都更集中。
嗯，
所以后面我们就去到这个哪儿，乌达瓦拉维。乌达瓦拉维这边最有特色的呢是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大象保护区。
哎，
对，
乌达瓦拉维的大象呢是非常聚集的，而且呢都会在固定的地方，就是临近水源的这些地方待着。
嗯、
我们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个大小成群的这个大象在这里面去穿梭。
嗯，
但斯里兰卡的大象其实它的保护也是一个问题。
怎么说？
就是它的长牙大象的雄性大象特别少。
哦，
雄牙大象，因为现在的这个短牙大象雄性的基因都还在，但是由于常年被猎杀
啊、
这个雄性的长牙的大象基本已经没有了。
就是你老打象牙。就是大象随着这个被捕猎之后，他也知道你要我什么东西，
嗯，
然后我就不长了。
对，
或者是那些长了大长牙的大象，
嗯，
有可能还没有来及留下后代，
对，
就被猎杀了，
对，
基因留不下来了嘛。
乌达瓦拉维有一只黑色的成年的象，我见过两次，它的整体的这个是大长牙，然后身上是黑色的，特别与众不同。每一次我们都见到它，但是这只象给我的感觉就是让人感觉心里会有点发毛，它的进攻性感觉就会比较强。
我记得那次我忘了是不是乌达瓦拉维啊，
嗯，
就是有一次咱们那个车正行进，
嗯，
突然有一只大象，
大象钻出来了，
往咱们这边看，往咱们这边要走，
嗯，
突然咱这车就都停了。我记得你们就都是打嘘声，让所有人都别说话，
对，
那危险就马上就来临了。
因为这个象尤其是在野外看到象，最麻烦的一点就是它是象是集群动物，
嗯，
如果你看到了这个象群里有小象是最麻烦的。
哦，
但是之前呢它在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成年的小雄象、或者成年的雌象先把这路探一下，
嗯，
如果觉得都安全了他们再过， 周边会有一些很明确的分工。如果我们遇上的这个是这个属于探路的这种象，
嗯，
它往往进攻性就会有一些，而且更麻烦的是这个带着小象的这个母象，它的进攻性会特别强，它会撞车啊。
刚才说那眼镜王蛇其实一样的嘛，
对，它的这个护崽的这种行为会比较重。
还有就是那个领地意识，
领地意识特别强，
就是这领地意识，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大象的领地意识啊，让我想到中国象棋，
对，
是吧？那飞那田字儿嘛，
哦，
是吧？你只要进了那田字儿，它就能把你舔喽。
对，
还真是，
是吧？它其实那个中国象棋，它是象是走田字儿的，
嗯，
不像国际象棋，它只是斜着走，直着走都行。
而且感觉中国象棋这个象这个字儿，确实是防御性比较强。
对对对，
进攻性就那样，
就它过不了河嘛，
过不了河。但是你别惹它，
哎，对。然后它有它那领地，你别进去。
是那意思，
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乌达瓦拉维见到这些象的时候，都是要第一安静，第二车都停了，等着他，
嗯，
看他下一步什么行动，
嗯，
他如果过去了，好，那我们敲着摸着赶紧拍，
嗯，
拍完了以后大家都悄悄的等他过去以后我们再慢慢走，
嗯，
基本都是这么一行为。你看就是有一些照片我们拍的也是说只要有大象在周边我们的车就绝对都是停的
啊，熄火
就，嗯，熄火你不能动。而且你在这人，
嗯，
我们也会要求大家如果发生有什么情况的话你钻那个椅子底下去
哦，
他那个大鼻子扫你扫不着，
他怎么扫？你在车里边，他
那鼻子够进去就扫。
他鼻子跟你车一边高
啊，
哦，
你看这个雄性的亚洲象还是挺高的。
你们这个车，哎，因为车它是敞
篷的，
敞篷的，
其实就是一皮卡，
皮卡改的，
弄了一棚子，就这么个意思啊。
这里面一般坐六个人嘛，
啊，对对对对，
而
且坐过坐过，
对，就是这种车的话，它跟非洲的还不一样，它比非洲的那个相对要小。
对对，
而且非洲的人那是陆巡改的，这边是一个印度那个车塔
塔
吧，
啊，
塔塔改的，塔塔皮卡上头给自己焊一棚就出来了，
哎，
所以这个安全性各方面呢，我们只能靠自己。但是他给装的都是那种我们理发用那座椅，
嗯，
就是感觉那个自己能，哎，就是，哎，但是他底下是有空间的
啊，
嗯。一般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就是大家你就
嗯
留一手，就是所以相对还安全一点。
嗯，
但是看大象的又是你仔细观察几群象以后你能够观察到大象之间的一些社群关系，
嗯，
以及呢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因为每一个象群都不会是一两只，
嗯，
除非你看到公象在外面，有可能是单独的一只，
嗯，
所以呢这个在野外如果你能够看到单只的雄性的，
嗯，
斯里兰卡象非常难得。因为亚洲象是只有雄性的才长牙，雌象的没有牙，非洲象是雄雌都有牙
哦，
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在斯里兰卡如果你在保护区里能看到有长牙的象，你非常非常幸运了。因为在那边，
嗯，
我记得有一个官方统计好像是几十只里面才有一只，它这个比率是非常非常低。
这已经被偷猎或者狩猎
对
变成了这个自然选择，
嗯，对，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些地方相对危险。
嗯，
我们在乌达瓦拉维休息的地方是高地，
嗯，
大象上不来，
哦，
啊，所以在那边的话宽阔的高地相对休息还算比较安全一点。
嗯，
另外乌达就是观鸟了，这边鸟特别多，各种各样林子里的鸟都在。比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有一些犀鸟，斯里兰卡的那个冠斑犀鸟，嗯，个体非常大，
犀鸟，犀鸟，
对，它那个头壳啊里面实心的硬着呢，
啊，是吗？
而且脑袋特别沉
啊，
它在飞行的时候，这些犀鸟特点呢是只吃果子，
嗯，
少部分吃昆虫。
犀鸟这个大家看动物世界可能有印象，
对，
就是脑袋特别大，
对，
然后嘴特别大，
对，东南亚地区和非洲主要分布。它跟南美那种巨嘴鸟 Tocome 还不一样， Tocome 中间脑袋是海绵状的那个支撑骨质支撑给它撑起来的，里面中空的，那个脑袋轻，这个好多都是实
心
的，
是吧？
所以特别沉，
大头型人。
这些年也是犀鸟的保护成为了这个野生动物保护里特别重要的
啊，
因为东南亚地区经常会采这个盔犀鸟，
嗯，
把他的头弄下来以后做手串，
哎呀，
就是我们说那鹤顶红特别糟糕，尤其在马来西亚，现在这个盔犀鸟都已经成了濒危动物。
所以就什么叫破坏自然，就是毫无必要的
对
去猎杀
对
一些这种野生动物，你就缺那串手串啊，真是。
所以就是真的是看看就好。犀鸟呢，而且它的声音是特别好分辨的，跟我们知道那个金刚鹦鹉的那声音
啊，
特别噪人，就不好听，但你一听就知道是犀鸟过来了，
聒噪，
嗯，聒噪，
嚷嚷。
这种它的身长 基本能够到70到80厘米，
嗯，
这个体是挺大的，
大鸟，大鸟，
对，大雌的个体更大，
对，
嗯，啊，
哇，
而且犀鸟我喜欢是它那个雌雄，它的虹膜的颜色不一样
啊。
所有的雄性
啊，
我看过的这些犀鸟的雄性都是红色的眼睛，
嗯，
雌性呢是这个白色的，
嗯，
哦，这个区别是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冠斑犀鸟，别看它身上都是这几种颜色搭配，
啊，
但是它的眼睛直接就能反映出它的雌雄，而且这种动物忠贞，
嗯，
一夫一妻制，
哎呀，它这雌雄是只有这个红膜不一样，
还有个体大小
啊，
也有差异，雄的会相对会大一些
啊，但是长得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而且犀鸟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猎人怎么捕犀鸟，追窝，雌性的犀鸟它在树洞里面育雏，
嗯，
但是一旦进去了这个树洞，它会拿一些泥巴和一些分泌物把那洞口给封上，
嗯，
就留一个纵缝，这意思就是你往里递吃的。然后熊的呢就不停的出去抓虫子抓吃的，
嗯
啊，
抓各种果子给回来一趟一趟送，然后雌的就在窝里孵这个小鸟，
嗯，
直到6个月左右，这个里头的小鸟基本上已经长成那个雏鸟，然后可以飞了，
嗯，
这个洞才给打开，
哦，
所以这猎人呢他就可以完全追着这个痕迹就能够找到，
哦，
因为每天走的线路是一样的，
这不是绝户网吗，
哦，
这属于
对，
嗯，
但是在斯里兰卡的因为还是很多的，我们去各个公园里保护区里面都能够见到冠斑犀鸟，
嗯
啊，而且最好玩的就是它吃饭跟老头吃花生似的，扔上去自己叼着吃了，
这是结活啊，这个
每一个都这么吃，
啊，先别噎着，真是
特别有意思。另外其实就是在乌达瓦拉维有很多水，在水边有特别多的鸟啊，像什么那个鹈鹕
啊，对，
大量的鹈鹕，
啊，
在这个水岸边待着，啊，特别多，因为每一套湖边我们就是观鸟的地方，
嗯，
司机都特别开心，把那儿停那儿20分钟你不用动，
哦，
我们就在那儿找，大概这个区域可能有几十种鸟，然后就开始给大家布置任务，来找看看能有多少种，就这个里面主要就是鹈鹕的这个分布地，
鹈鹕就是这个大尖长嘴，
对，这个就是乌达瓦拉维它那个区域，
嗯，
这个夏天呢还算枯水季，所以它这个大湖呢就是水比较少，我们的车就能开进去，
嗯，
这就特别有野生范儿啊，
嗯，
完全的探险范儿
啊！我这个鸟，我印象里头还有什么彩冠，
彩冠有
是吧，
哎？也在这边，
还有环类的
啊，环，
反正在斯里兰卡，我忘了是哪个保护区了。知道这彩冠是怎么吃东西？我亲眼见着，就跟那推土机似的，把嘴往里头一
扎，
水里吗？
水
里扎，
然后呢，它就是拿这个挖土机。
对，
挖出来再分辨出点什么蛤蜊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小生物
啊
什么的就吃，
哎，
那环那个嘴是长的尖的，
嗯，
那个好像还带弯儿，
还有一些，对，
它是捉着吃的，
嗯，还有一些皮鹭
啊，
它那边也有一些就是特定的一些那个跟鸭子嘴似的平嘴的，更逗，劈着大长腿在水里面甩，就是不停的让自己更多的东西进到自己的嘴里，
嗯，
甩完了以后然后会把一些浮游生物小鱼啊虾什么的吃掉，嗯，另外那边最特殊的有一种冠是潜嘴冠，
哦，
这个在中国还是比较难拍到的，
嗯，
潜嘴冠在云南地区有，但是那边挺多的，它那个嘴像一大钳子一样，吃什么呀，
哦，
吃螺，
哦，螺，哦，
它能够把这个螺的壳给夹碎然后吃里面的螺肉，
哦，
我们曾经也拍到过这个潜嘴冠吃螺，
嗯，
那边的鸟呢就都比较特殊啊，而且呢在那边就是我们整个这一天啊就都在里面，又看鸟又找动物，各种各样什么动物都有，啊，
还有两种鸟我印象特别深的啊，一种是这个叫斑海狗，
斑鱼狗
啊，斑鱼狗，斑鱼
狗，
斑鱼狗，斑鱼
狗，
啊，哎，对对，就是你在天上它飞着飞着突然就跟那个飞机俯冲似的，
俯冲似的
一下扎到水里头逮着一条鱼就跑了，
嗯，
佛法僧木的，然后呢这种鸟可以说是一种大型翠鸟，说简单点，
哦，
就一大翠鸟，
嗯，
佛法僧木的，它的特点，北京有一种冠羽狗
啊，
跟它长得特别像，
啊，北京也有这种，
北京有是冠羽狗，它是斑羽狗不一样，
哦，
这是热带的鱼狗，为什么叫那个鱼吃鱼的意思，狗就是汪汪汪那个狗，
为什么叫鱼狗呢，
因为它捕食的姿态特别像狗，
啊，狗奔食的那个，
对，
恶狗捕食
啊，然后这种扑食的机会还是比较少见的，
啊，
但是呢它平时是在水边仔细看着水里，就是一动不动的把自己的身形是像一个箭一样随时准备往水里冲，
哦，
这个警戒的姿态特别像狗，
哦，
特别像狗，
下犬式，
对，下犬式，所以就给它起名为鱼狗，
哦，
而且这个呢其实也是外国的译音过来的，
哦，
啊，也是译过来的这个称呼，
哦，
但是它的斑鱼狗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悬停，它在天上 基本上咱们看的那个五六米，
嗯，
五六米它不停的悬停看到水里，
对、
嗯、然后看到以后直接俯冲。
我以为只有蜂鸟能悬停、啊、
有点弹簧刀的意思。
对，
哎，
俯冲之后呢就会把这个鱼扎在自己嘴里、
嗯、
然后扎上岸。
嗯、
扎上岸以后再顺过来，呵呵、
哦、
吃下去
啊！
我、
嗯
哦、天、
嗯！然后吃完了在树上就晒毛，
对，
展膀晒毛、
啊
呵呵
啊，
特别有意思。
啊、
而且呢，
嗯、
它因为原来有好多小朋友问我说，这个吃那么多鱼，它卡刺儿怎么办
啊？
对，
它和一些猛禽有同样的特性，它会吐食团，它会把一些消化不了的鱼皮、
哦、
鱼刺什么的给打一个包再吐出来。
哇、
哦，嗯，这是翠鸟，就是这斑鱼狗也有这个特点。
啊跟翠鸟是一个大大的科的，
对，是一大类，是一
大
类。这个鸟我是也是特别喜欢，印象特别深。
还有一种，
嗯，
叫蛇蹄、
嗯、哦，蛇蹄这个它是比较有意思，是它的脑袋特别长，长得
对对对
长得跟那个长得跟蛇一样，所以就取名为蛇蹄了。
嗯、
而且它的特点呢也是可以潜水，
啊对
啊，它自己长脖子在水底下可以扎鱼吃。
经常你就看那水里一弯一弯的，那就剩一脖子。
对，就是它
啊，
嗯。
啊
嗯
而且呢，就是那边满天飞的是什么呀？都是猛禽，
啊、嗯这叫丽鸢，对吧？
对，丽鸢，
哇，
丽色的，
你看看，
丽鸢，
这功力是有的，
这课没白上、
啊。
在那边看到的好多猛禽，基本都是吃鱼的，
啊、
以吃鱼为主，包括那个白腹海雕，
嗯
啊，大型的那个猛禽，全都是为了捕鱼而生。
哎、我记得咱们有一次看这个丽鸢，好像是跟乌鸦打架，
乌鸦打架
是吧、
嗯？打不过，
啊、
哎，谁打不过、
啊？打家鸭。鸭科很聪明，
对
乌鸦类的东西很聪明
哦。
它经常会因为它的转弯半径小，在天上跟这些这个鹰一类的猛禽打架，它占便宜
啊。鹰打不过乌鸦，
在北京我们就经常看到一些红隼、哦，
嗯，
就是跟那个喜鹊跟乌鸦掐架就掐不过。
哎，喜鹊跟乌鸦是
一类
一类、
啊、
一类鸟，
鸦科的
也是鸦科的
哦。
所以就是它们的聪明主要体现在争地盘，你永远争不过它
啊，是吧？
争不过、
啊。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就是什么那个动物智力大排名、
啊，
乌鸦好像是排名挺高的一个，
这非常高，而且就是它你能看到那些场景就更有意思了。哎，蛇蹄啊
啊，蛇蹄
蛇蹄。它长的那个脖子就像一个蛇一样，而且这个这种就属于会潜水的鸟了，
太像蛇
了。它呢，每一次在那个下潜完了以后回来都是这么待着，
对、
嗯，就把自己的翅膀要完全晾干
对对
对啊、
哦，
要待很久，
跟那《黑客帝国》里边那个 Neo 那个
对 Neo 那个动作一模一样、
哎、
啊，
悬停
歪着脖。
嗯哎，
这个蛇蹄是是鹈鹕类的吗？
不是，
不是、哦、
啊，蛇蹄就是单独一类。然后呢，就是它的捕鱼的能力，
嗯，
那和那个鸬鹚可以大相径庭
啊。对，咱在那边还、哎、还见着
普通
鸬鹚啊，
那边也有
啊。
特别想听听我们的听众，就是大家在一个音频节目里边听 PPT 是什么感觉？
他得对着那个图一二三搜哦，这个哦，
对对对，哎，对啊，
嗯，
大家如果听节目的时候，我们那推送还没推。你可以等等，因为
对
因为我们节目会比推送早一点更新，
哎，
你们可以等等，等我们推完了你再听
啊。
那样的话，大家这个体验更加。
李叔，你这个说晚了，
这、啊、是啊，这
是吧？
节目录了大半期了，对、
嗯。
但是此时此刻，我有一种 VIP 的感觉，
是吧？
有一种尊贵的体验，
对,
对，说什么就哎，我能看见，特别开心。
后来
而且就是关于水鸟这个事儿、嗯，其实我最近确实有感受。
嗯，
你说人类他这些年吧，弄这些极限运动，
对
他干嘛呢？他不就是？模仿动物嘛，
对，
人不会飞，不会潜水，不就不能在水底下生活嘛，
嗯，
所以大家就玩这个潜水，
对
啊，玩各种什么滑翔伞啊、翼装飞行啊这种玩命的东西、
嗯、
不就是想模仿鸟类吗？啊、
嗯、
模仿鱼吗？那你想想，这水鸟又会飞又会游泳啊，还会潜水，还会走，
对，
就齐活了，
还会迁徙。这人不会了。嗯，其实就是我们人的好多的灵感全是从动物那儿来的。
嗯，对呀、
啊。而且未来包括有很多的科技的进步，
嗯，
都还是从动物里面得灵感。
是，
这大自然的东西给我们完全都是宝贵的财富。所以你越研究动物，越会觉得跟我们像。
嗯，
我跟杨老师，我们有一特点，这是杨老师教我的，
嗯、
那个杨毅老师。去动物园看什么？
嗯，
看猴山
啊。
每个动物园你都可以看猴山。
嗯，
你能把它的社群关系看出来。
哦，
跟那看，你看那里到底谁是猴王？
猴王，我觉得是你盯了一会儿能看出来。但
还有谁受排挤？
哦，
因为不是所有的雌性的猴子都受待遇啊、
嗯。
谁是这个被打入冷宫？
冷宫里的，
哦、还有宫斗这里的、
哎。对，有。
那这得听这杨老师说。
然后、哎、下一辈的这个小的猴王有可能是谁？
啊，
他们里头的
太子
长幼分杯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哦，
特别有意思。
哎，那下次我去武汉，我找他，让他给我让他给我分分，
一个猴一个猩猩。
不是，他给你讲完之后，你再结合你的这个专业领域，一出大戏就出来了。
对对，动物性。斗为什么呀？它不就是动物性吗？
嗯，
它不是人性，人性不应该就是和平、平和的，然后就是理性的看待。这个动物性是斗嘛？
对，而且就是咱就是争地盘这个事儿，
对，
我觉得是特动物性一个事儿。
对对，对，
你为了争一地盘，然后动不动就死好几万人、好几十万人，疯了吧？
是，
对呀，争地盘干嘛？
之前那个何森宝老师啊，就是我就一直记得他的《进击的智人》里面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能够集合起自己的同类，把另外一种动物给灭掉。猜猜是啥？
人类和
这答案让他说吧，
真猜不出来。
人类
不好
猜，黑猩猩
哦，黑猩猩也有
啊、
哦，
有机会去看看那个《王朝》BBC 的那个纪录片《王朝》，它里面其中第一集就是讲的黑猩猩的氏族，就是不停的去怎么争王位，怎么样的去保住自己的位置。但其实黑猩猩有很多血腥的历史，这个回头我有机会再慢慢的看。
所以它是最近似于人的吗？
对。
我听说过这纪录片，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什么历史的纪录片呢。
没有，这个王朝呢，就是世界上各种动物、比较知名的有社会关系的这些动物，它是怎么样繁衍生息的，到底有什么故事，非常适合给小朋友以及大朋友看。但是这个里面基本就是演的相对比较平和，演的是争斗的故事。
明白明白。
哎，这个呢，后面咱们再回到正题啊。
哎
啊，
还有正题。
我们从那乌达瓦拉外一出来，就奔到本达拉。
嗯，
就是每一个挑的地儿都有它的特点。本达拉是在海边的一个非常小的保护区，它是一个湿地，主要以观鸟为主。这个里面的鸟类其实跟刚才乌达瓦拉维也差不多，但是呢，鸟的数量更多，种类也更多。这个本达拉，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靠近海边的那一大片沙滩，我们在那儿合影。
那对，
我们在那儿吃那个仙人掌果实。
仙人掌果实，
仙人掌果实，我吃着了吗？
夏天好没有，
夏天
没
你、没赶上。
那是那个春天寒假时候去去那儿吃那个仙人掌的果实。
啊就是、观鲸的时候，
观鲸、
啊。
但是本达拉我们那儿停，每一次都是摘一些，扎一手刺儿、
啊。
我的天哪，疼死了！然后把那个剥开了，里头有特别小的一点儿，特别酸
啊，
籽儿还特大。原始的这个仙人掌的果，
图什么？
跟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火龙果什么的差距差太多了。
仙人果跟火龙果是一家子的吗？
有关系
啊、有关系，
也有亲戚、
你说这酸，我就想起在这个斯里兰卡吃那木苹果，
乌
达普啊，就那个东西特别特别酸。
这是在乌达瓦拉维那个酒店咱们吃了乌达普木苹果、
啊，
它其实也是非常硬，就感觉跟椰子壳似的，
嗯、
里头当当当敲碎了。然后里头给你削出一瓤来
啊，
嗯，
然后那东西呢给你打碎了喝果汁儿，
那东西就是开始喝那果汁儿觉得挺好的
啊、
嗯，叫木苹果，但是它跟苹果
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
然后那个出来之后是那个 coco 奶啊，高乐高那个劲儿的，
对
啊，
高乐高
挺好喝的，不知道加了多少糖，
是
喝那觉得挺好喝，
嗯。
然后郑老师说能吃这个鲜果，
鲜果
那尝尝吧，哦，这一下。酸死了！我现在我跟你说的时候，我这两边啊，腮帮子就开始发紧。
哎呦，
哎呦！其实本达拉东西我倒觉得它很小，只能好多东西偶遇。
嗯、
那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本达拉有一个固定的种群的这个赤蟒
啊、哦，赤蟒。
它这儿的是 mongoos， 是一种这个食肉动物啊、
哦
小型的食肉动物。
蟒就是、
吃蛇，
它是
能吃蛇，
它属于是啮齿类吗？不是，
不是。
它是鼬科的吗？
跟鼬，我得查查资料。
反正就是能站起来，
对，
能站起来的一个跟大黄鼠狼。
它跟猫鼬是不是？
我也形容不出来。
它跟非洲的像细尾獴
啊、
导獴啊这些关系会比较近，是这一大类
獴、
单独这么一类动物。它的特点呢，在那边是属于它对一些蛇毒是免疫的。
嗯，
它对这个蛇毒免疫了以后，然后就可以跟蛇互撕。
嗯
啊，蛇咬它没事，它咬蛇有事儿。
哇、
啊、这个地儿我记得它这个也是斯里兰卡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动物、
很有特色，因为这个獴比非洲的细尾獴和镐獴个儿都大
啊、哎，我记得是开始的时候你们跟我说这得去看獴，
对、
然后开始看着第一个哎呦倍儿兴奋，后来发现那里头挺多的、
是
啊，
哎，狮子王里边那丁满是不是个獴？
丁满是细尾獴，
细尾獴，
细尾獴、
啊、
不是猫鼬是吗？
不是，是
细
尾獴、
啊、
细
尾獴，
对，细尾獴。它这个细尾獴和镐獴现在在北京动物园里都有，但是细尾獴的展区特别小、
啊，
而且每天你看他心情好他出来，他心情不好他不出来，
就是那个马来貘和中北貘之间的
那个是睾盟，
那是睾盟
啊、
那细尾獴在哪？
细尾獴在小熊猫馆旁边。
杨老师真熟啊、
在靠近东边的地儿，
黄喉貂那块，
黄喉貂旁边
啊、
在那儿啊、对，杨老师特熟，老
太熟了，这个
一年去好多趟呢。
嗯，
本达拉还有一种动物，我印象特深、
哎、啊，猴，
嗯。长尾叶猴，
长尾叶猴、
啊、长尾叶猴，
对，叶猴那边特多，尤其在进这个本达拉湿地门口的两边的树上都是。但是同样，当时那个杨毅老师也说了一句话，绝对不能喂吃的。
对 对，
你喂了一只，一群全围过来了。
哎呦，对对，我想想，就那回咱们在门口
抢东西嘛，嗯，
抢那一车是白人，嚯，唰就上去真抢，
哦，
把那还挠还打，抢一老太太一包吃的，抢书包什么的，嗯、哎呦，
他的味觉很灵敏，而且他会特别有针对性的只抢食物，就是你的背包。你所有看着像塑料袋类的东西它都会打开查看一遍、
哦、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司机让我们都放锁在他的那个驾驶室里，
对对对，
就够不着了，
这很聪明啊。
而那里面主要看长尾叶猴是看他那个大的带崽，大的带小的，特别有意思。
怎么个有意思法？
哎，就是在树上来回奔走的时候那小的就使劲抓住肚子不放、
嗯、
就是不管怎么跳掉不下来，
反正就能把肚子掐烂了，也不能撒手。
对啊，你说他作为一个你说有带类，
嗯，
是吧，这还方便点儿，
对、
揣兜了就完了、这种就怀里抱着的感觉很容易掉下来，
不是大猴抱他
啊，对，是小猴
抱
大
猴、啊、就是紧掐、
掐着那个过程中再嘬两口奶，继续来
空中嘬奶，
反正他们也习惯了，对吧？
对，没错
啊、
嗯。然后从这边呢，我们就去最大的一个保护区了，要去这个雅拉
啊，雅拉、
哎、
对，雅拉它
太有名了、
因为它也是整个斯里兰卡最大的一个保护区，而且它以豹出名，
锡兰豹，
锡兰豹、
嗯，
它里面是有固定的几个群，
嗯，
固定几只。我去了七次左右，然后呢，我只看到了三次，
啊，那很多次了。
嗯、
哎，我那次去就特别可惜，
它赶上了。
我赶上了，但是我没看着。
哎，
我们那头车过去之后，
嗯，
然后这豹过马路，
我们看到了，
哦、
我们拍到了一屁股这儿呢，嗯，
屁股
也算侧脸拍到
了，对对
啊，这我很清楚了，这个
对，当时就是司机很有经验，
嗯，
这就是那个 Safari， 我们玩这个游猎，
嗯，
它翻译过来叫游猎，刺激的地方，
嗯，
司机他们之间会相互通信，
对，
也有这个台子，
嗯，
一通信以后，他告诉你在什么区域。有什么东西在这附近的你就过去，一过去以后呢全都懵了，谁都找不着，然后大家就全往着这个区域扎，一旦找着一点痕迹、
嗯、
你看这路上有脚印或者这个有这个相关的声音，什么声音，
嗯，
那边的白斑鹿会惊群
啊，
那个群惊了、
啊、对对
对，就是它的叫声跟原来不一样了，所以说明周边肯定有猫科动物有在等着它的、
哦、
这个时候呢就在一个地方去守，直到有一个车先发现了通知大家，哗，所有的车
对对对，
在保护区里开80迈以上、
嗯、
你想想那脸都被吹的都那样了，完了周边都是土，
虽然热风
但是那个心跳澎湃的感觉就都出来、
啊、对对，
刷刷刷就都过去了，然后就等这个它出现的一个瞬间，
哦，
这是去雅拉的目的和意义。
嗯，你说这豹我想起有两个看纪录片的，
对，
一个是去年有一个片儿啊、
嗯、
叫地球改变之时，
哎，
啊，就是因为疫情原因嘛，
啊，
人类都关家里了，
对、
啊，这帮动物就出来了，里边就有一段拍这豹子，那豹子直接就进了人类的活动区域了，进了一别墅了，
没错，
在别墅去逛，而且呢，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以前在这自然保护区，虽然是这些车啊、
嗯，
就是人在车里，理论上就是说尽量不去打搅他们，
对，
但是每回这豹子人家出来了，准备狩猎，正跟这凝神静气呢，啪，一堆车开回来了，这怎么狩猎、啊、
所以现在这个也是这问题，为什么我们再去的时候看到豹的机会少了，
越来越少了，
就是因为这雅拉那保护区去的人越来越多了。
他原来前几年的时候啊，我们去那时候不限流，
嗯，
这车一个里头你说多少辆吗、
嗯、
400-500辆，
哇，
后来限流到好像每半天100多辆、
哦、
就好得多了，要不是你这进去真的看车去了，不是看人去了，到后面就好多了。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雅拉保护区，它的动物是非常非常综合的。除了我们看顶级猎食的豹之外，
嗯，
就是大量的像它的食物，我们也去看它的食物啊，这个白斑鹿
啊，白斑鹿、
啊、这边的白斑鹿种群也非常多，就是因为它的食物多，所以这种动物才能够存活。
对， 而且那纪录片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豹子，比如说这个母豹吧，
嗯，
去抓一个这个比如说这白斑鹿，
嗯，
抓完之后呢，你让他把这个鹿拖回到自己的这个幼崽旁边，
哎，
他也费劲，
对，
而且过程中还会被其他的这个食肉动物过来抢，
嗯，
然后所以他们的方法就是他用叫声，
对，
来把这个小豹子叫过来，
叫过来，
但是你旁边全是车，小豹子啥也听不见。
那个纪录片是印度拍的吗？
我忘了是哪儿拍的了，
嗯。因为这个人和豹的冲突，世界上比较知名的案例都是在印度，
哦，
在孟买附近，
哦，
那个事儿
是
比较突出的一个矛盾。
对，
就是人过度的侵占了动物的生活空间。
嗯，
但是这个故事呢，如果一说，那就长了，回头有机会吧。
是，对，所以那个纪录片视角就很有意思。
对，
就是由于疫情原因，人类不去之后，那个母豹子一叫，然后小豹子就听见了，就过来找妈妈吃东西了。
嗯，
而且豹子，我小时候对它的印象特别的，就觉得豹子它不是猎豹嘛，
对，
速度最快的动物嘛，而且它又是这种猫科猛兽，觉得，
嗯，
哇，这东西一定特厉害，甚至觉得它是不是跟最厉害。后来也是看那个纪录片里说，它其实它的战斗力没有那么强。
猎豹是战斗力比较弱的，两道泪痕嘛，
啊。
我们现在说的这都是豹
啊，
嗯，就是花豹，
啊，
花豹。
世界上几大豹类，一个是猎豹，
嗯，
然后我们在肯尼亚看，
嗯，
然后豹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
哦，
然后还有呢，雪豹在中国有，
嗯，
包括印度印北也有，
嗯，
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类似于它的这个其他色型，比如说黑豹，
嗯，
是花豹的这个另外的一个色型，
哦哦哦，那个云豹呢？
云豹是在雨林里面的，
雨林里的，
嗯，
在热带雨林婆罗洲这边就有，
哦，
有云豹，马来西亚。另外呢，在美洲有美洲豹啊，
嗯，
也叫美洲虎，
嗯。
我个人认为杀伤力最大的是美洲虎
啊，是吗？
它的咬合力最强啊，
哦哦，对，
人家别人都是咬脖子，它咬脑袋，
哇，
对，
耳骨咬透吧啊，
哦，对。当然说猎豹它杀伤力不强，就是因为它咬合力不行，
对，
它甚至打不过那个什么
猎狗，
猎狗打不过，猎狗的咬合力那也是排名前几的。猎狗那要讲又多了，
下次再讲。
行，好 ，OK，嗯。然后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动物，见到最多的也是豹的另外一种食物是这个印度水牛。
印度水牛，
在这边有一些这个印度水牛也是野生的，在这个它的保护区里面也是成小群，但是它的脚就非常漂亮，而且这些印度水牛基本上你发现的话，
嗯，
周边肯定都有一大片水域。
嗯，
我们在这儿呢，主要是看一个是看它，一个是看它在周边生活的鸟。有好多牛背鹿会到他身上，
嗯，
或者在他身边等着，嗯，等着吃东西。
哎，这水牛跟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它必须得活在水旁边，
在水旁边，它要经常下去降温，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栖息的习性，
哦，
就跟中国南方的这些水牛一样。
嗯，
它要在水边栖息生活，哦，而且就是长年以来就形成了这种习惯了。
哦，
尤其是在斯里兰卡这么热的地儿，
嗯，
这些动物必须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降温的手段，这样的话它就生活在水边是最相对安全，
嗯，
然后又能够降温。
哎，我有一印象，
嗯，
咱们是去哪保护区我不记得了，就是一个水边，
对，
有这水牛，
嗯，
然后还有就是斯里兰卡的胡狼。
哦，
然后还有各种鸟都在这，都围绕这个水生存，
嗯，
这个胡狼它就是可能就是逮鸟的吧，
对，它是专门来逮这个小型哺乳动物
啊，
一些小鹿鸟也吃，
嗯，
那然后包括一些小型的啮齿什么的，
嗯，
但是这些小啮齿包括野兔啊什么的，
啊，
这些我们都看不见，
哦，
它的捕食性是非常难见的，包括那边的胡狼想见到，
嗯，
印度胡狼嘛，
啊，对，
你想见到几率都非常低，
就见过那一回，
对，就那
就在水边，
对，
他应该是吃完了，
嗯，
有两三只在那树底下，
对，
嗯，
避暑，
我都没拍到，好像啊，我那一次好像没有拍到，
你那个我拍着，我拿你相机拍着，
拍着了，
我拿他的相机拍着啊，他那天他有俩相机，
对，我有俩相机
啊，然后有一个说得了，你先用我这个，嗯，
啊，
嗯，
行啊，没白给你，
摁快门是相当爽的
啊，
听那个声音，啪啪啪。嗯，然后看这个动物从这儿走到这儿，
嗯，
这一圈感觉特别好。这亚拉的是真正你要是玩能玩一整天，
嗯，
亚拉周边也有特别多好的五星级酒店你可以选，
对，
那边里面是真是看动物的一个天堂。早晚我们一般去呢是尽量早进去然后晚出来，因为鸟类活动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
嗯，
这个时间鸟类叽叽喳喳最好，平时中午的时间呢是哺乳动物好，所以呢，
嗯，
我们这也是我们这种旅行方式唯一不同的地儿，就是一天 你基本上没什么太多休息的机会，抓紧休息就是深夜啊，晚上没事儿，我们在酒店还搞个夜探，
是是，就是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刚开始夜探的兴趣都特别大
啊，
后来拉练拉练着呢，就拉胯了就。
哎，那像亚拉这种大的自然保护区，这个不能夜探吧？
不能，
很危险，
太大了，风险太大，
而且你进去就不允许你下车啊，
对
啊，
绝对不允许
你也不能随便进
啊，
对吧？
晚上你其实你也啥也看不见。
夜探我们一般就酒店周边安全的地儿。
嗯，
这跟去印度一样，你敢出去吗？有老虎，特别逗。然后其实这些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大概的行程，当然还有很多人文的地儿。
嗯，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加勒古堡。
那对，加勒古堡，
啊、
哎、
嗯，
白色要塞那个地儿印象很深。这个李叔去过了，
去过去过、
啊、
加勒，
加勒 啊,
啊，
又叫高尔，
对，
它的当地发音叫嘎拉。
然后这个里面呢，其实它的比较突出的点，我印象最深的是它有好多珠宝店，
嗯，
哎，
对，
有一些免费的博物馆比收费博物馆还好，
嗯，
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它的咖啡厅，
嗯，
然后它的商店都特别有特色。
然后那儿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灯塔，
灯塔，
对，
去了、啊、
白的
也拍了，
对。
然后围着它这个城墙可以走半圈，
嗯
啊，你能够看到整个这个印度洋的这个海，这个海水非常的强劲。
对
啊、另外这个地儿我感觉比较好的就是在街道里转
啊、
它的几种文化在这儿交织，它有清真寺，
对，
嗯，
还有教堂，
对，也有教堂，你能听到清真寺的音乐，也能够听到教堂的声音。
而且那儿以前是主要是荷兰殖民地，
荷兰殖民地，
它整个建筑风格非常
偏荷兰、哎、没错、
嗯、
就是我一到那儿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嗯，
就是郑成功打那个台湾的赤坎城，
嗯，
对，
哎、就是那一小要塞，就那么一种感觉，
哎，
对。
而且在那边有好多吃的，就是属于当地人卖的好多的小零食。
嗯、
我们印象深的当地人，我不知道那次去咱吃没吃当地的那个槟榔。
槟榔没吃。我那次去斯里兰卡就没吃槟榔，
没见到。他那边槟榔吃法跟中国的都不一样。
嗯、
啊，
咱们这边是咂嘛那个仁外头那一圈，是吧？他、
啊、
那边是吃仁，
吃仁
嚼那个棕榈科那个仁，
哇！
然后外面裹上捞叶，就是那个。那个绿色那个叶子，
嗯，
胡椒科的那个植物，
嗯，
然后给你抹上那石灰，然后外头再给你里面再给你加一些干的捞叶
啊、
哦，然后给你卷上，你就嚼去吧。
怎么吃啊这个玩意儿？
然后嚼完了以后呢，还不让咽，吐出来
啊、
哦。但是它那个嚼的口感，因为那个里头的瓤特别硬，我的天哪！
嗯、
我就嚼了一次，但是受不了，那个劲儿太大、
嗯，跟鸟似的，嚼就吐出来，
嚼就必须吐了，然后满嘴红。但那个就直接冲嗓子，
哦、
特别冲。
我是完全没法欣赏槟榔的这个口感
了
呢。
去了一次以后我就戒了，啥都不吃了。
对，而且也不健康。
对
对,
对。另外就是那边当地水果摊卖的好多的小水果，
对，
南卡的水果啊，
真
的
好、
嗯、真
的，
就水果摊是五颜六色，你都不知道是啥
啊。他那边出名的是那个大红香蕉
啊，对，大红香蕉，
红蕉，
对对对对，
那个口感呢特别的 Q
啊、
嗯、
啊
，Q
一根特别大，
倍儿甜，
又甜
啊，
还 Q
还便宜，
嗯。还有那个什么来着？
菠萝，
每一个都甜，这每一个都甜，
而且根本不需要什么盐水沙呀、啊、什么、
啊，
完全
都
不
需
要，
啥都甜，
啊、还脆、
啊，对，又脆又甜。
哎、啊，他们那卖菠萝是不是也？我记得好像给你撒上辣椒面儿，卖给你是吧、
嗯？你吃的时候它是那个混合包，
啊、
你可以选蘸辣椒面吃的。
嗯，
哎，另外还有好多的水果，像我们吃那个红毛丹，
啊、
那边一袋子一袋子的、啊、也都贼甜。
然后那个榴莲，
对，榴莲
，
榴莲，
嗯。
哎呀，天哪！这个都是水果，你要吃了它正餐。
嗯
嗯，
正餐我就没什么想说了。
兰卡那些陶罐，我们一般在吃自助餐都放旁边，
嗯、
不吃
啊？为啥？
他那边不是经常吃的是那边的二米饭，就是红米嘛，
嗯、
红米加正常的米。
嗯，
他那个口味我们还都接受不了，包括各种那边也有 masala，、
哦、
就是各种那个咖喱，
嗯，
混的、炖的。
对，
哎对对，有一次吃了一回印度咖喱
啊、
嗯，然后觉得哎呀，印度咖喱比这个当地的柔和多了。
他那个真的窜，而且各种颜色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味儿
啊。对啊，
因为斯里兰卡相当于是印度南部的这种饮食，
嗯，
挺相似的，尤其是斯里兰卡这个本土的这些东西，
啊、
而且油又大，咖喱味儿又重、
嗯对，
所以每一次我们基本都吃西方人的这一套，吃牛排啊，吃点别的。
哦那吃西餐、
啊、那边基本上斯里兰卡的就吃点他的咸菜，
而且他们那个除了咖喱味冲以外、
嗯、
还有就是他们那儿当地做的东西吧硬，
对，
鸡啊鱼啊，咱口感觉得那玩意儿应该是嫩的，
啊，
他那边是有咬劲儿
啊，需要你咬合力，
啊，对对，这咱们这猎豹的嘴吃不了那个。
所以印象特别深，就是那边的各种各样的吃的，
嗯，
包括那边的一些酸奶
啊，对，
蜂蜜酸奶非常有名，
水牛
酸奶，
水牛的酸奶 啊，
对，
是水牛的奶是吗？
对，
水
牛奶做的酸奶，而且它就在30多度露天放，
哦，
对，而且那感觉吃着有点那种奶豆腐的感觉，它成冻特别好，
嗯，它会给你配一大罐那个蜂蜜让你倒进去和了，
对，
和了完了一勺一勺吃，浓。非常浓，
它那个蜂蜜应该说是野蜂的，
野蜂蜂蜜，
它当地没有养蜂的。
对，
就跟这儿我得替兰卡美食证个名
啊，
对，我觉得就是你们不爱吃，那可能是个口味问题。
对，
对，嗯，我可能呢还是有个兰卡味，
嗯，
对，我到兰卡就一直就是吃当地的
当地餐，
是吧？
当地餐，
啊，
对，就是咖喱辣炒嘛，
对，咖喱辣炒
就来回吃，
这个，
我特别适应。
郑老师每次去都得带几罐老干妈，
哎，真的。
到那儿都是老亲吧，
啊，对对
对，而且我是印度，然后兰卡还有泰国，
嗯，哎，
对，我都去过，然后横向比较之后，我觉得兰卡
还好吃
的，对，兰卡是我觉得是非常好吃的，对我来讲非常好吃的，而且我比较幸运，就是我当时不是去这个加勒嘛，
嗯，
就是这个高尔，
对，
当地有一个朋友，就是本地人，他是本地的这个原来是渔夫，
嗯，
然后后来呢就在这个。灯塔底下摆摊卖一些小旅游纪念品，
哎，
对，所以我们只到了高尔就顿顿在他们家里吃，
嗯，
哦，
天天吃家宴，
嗯，
啊，就是他自己弄活的那些鱼啊什么的，
啊，
那是真好吃，
就是还有一种小吃，
嗯，
我永远记得排叉那边
啊，对对对，排叉，
哎，好吃，
啊，那好吃，
好吃，咸的，
啊，
那个印度也有。因为印度我也去过几次，
拿报纸包着，
然后就那个你蘸什么都好吃，
嗯嗯，
每一次那个是我唯一吃的，
嗯，
保留项目，
啊，对，
啊，
其实就是油炸的面，
对，但是它里面加香料
啊，对对对，
那个就好吃，
香，
嗯，特别香。
对，我在应该是兰卡的火车上
啊
买到过这个东西，
对，
嗯，就是拿报纸包着，然后里边就油乎乎一大堆就炸的东西，嗯，
我记得咱那个自助餐只要有这东西。
就
马上就都没了，
对啊，就都抢那个
最受欢迎。
嗯，
这个主要是跟咱们这个名物能对上。
对，
你说这不就是兰卡排这儿吗？
对。
说完这些以后呢，我们就会坐那个海边小火车，
哎，
《千与千寻》里面有这个片段。
对。
然后一路呢，我们杀回科伦坡。
嗯。
到科伦坡享受最后的购物时间。之前呢，这个不知道科伦坡的商业怎么样，后来知道哦，只有一个 Odell，只有一大的 Odell 一商场。
啊，
不是说非去这儿吗？你想买东西吗？那你就只能来这儿。
不是买什么呀？
茶
啊，
茶
啊，
茶，
茶，嗯，
斯里兰卡的精油、茶、香皂都非常好，
嗯，
这几种。然后这几种呢，基本在 Odell 都是可以解决掉的。
嗯，
而且他那边买腰果啊，买一些其他的干果不贵，他，
嗯，
甚至比国内还便宜。所以这些地儿也是每一次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的。
那，啊，还有一些什么头巾之类的东西。
对
啊，
嗯，
而且在 Odell 有这个斯里兰卡最好吃的冰激凌。
啊，对对对对，
有那个冰激凌
啊，
非常好吃。
对，但是买这些东西其实也不是说什么正经东西，
不是，
其实就是伴手礼。
对，就是伴手礼。
嗯，
因为像那个中部的一些地方，我们也去过，包括它的茶山。
嗯，
去过那边的一些你去到茶厂里买的东西跟你在 Odell 买的它的商品化的就还是不太一样
啊，对，就是挺大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印象中特别深刻的斯里兰卡，
嗯，
咱们还在那酒店还给斯里兰卡人做西红柿炒鸡蛋，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印象
饭馆里头，饭馆里头 啊，
啊， 啊，然后他们的眼神都特别怪，
啊，
这东西怎么能炒一块儿？
他们也不会，不太会炒，
对他们不炒
啊， 啊，而且食材确实挺不一样的，
对，
嗯，
鸡蛋基本都是白皮的，
啊，
炒出来是偏白，
白
色的 啊，
啊，
然后这西红柿，哎，我们仨比着做这西红柿炒鸡蛋。
不是三个人一块炒啊，
炒三盘，
三盘，
哇，
啊，三桌嘛，
对，
三桌，
哦，
然后那个，
哦，有意思，
我跟杨毅呢，我们俩炒这鸡蛋，主要是炒西红柿的时候呢，
啊，
觉得这个放点盐杀汁儿，
嗯，
然后呢，拿这个西红柿的汁呢，把这个鸡蛋裹在一起，
对，
就齐活了，
对，对，
但是呢，他那西红柿不一样，
他
不
出
汁儿，不出汤儿，就郑老师哎，特鸡贼，自己往里搁水，他那个品相最好啊，
哦，
啊。
这个就是当地的番茄跟我们的不是一个品种，
对，
嗯，
它不一样
啊，
嗯。它那边是真是番茄，
嗯，
就是后来我去那个新疆以后，我才发现他们的炒菜的番茄和西红柿，它人是分开的，嗯，做酱的是做酱的，炒菜是炒菜的，这不能放一块儿。
哎呀，
这俩东西啊，
不是咱们这饭点了，一个就是西红柿炒鸡蛋，不是一会儿吃什么格鲁吉亚菜吗？
啊，可以、啊，
我现在想改主意了，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那我就可以给你做，这回咱可以不放水了。
对，而且我上网看这个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的什么标准做法里边还要放西红柿酱，
哎、
嗯，还要单放西红柿酱才能
好。标准做法，这东西还有标准？
就是它的品相啊，就是饭馆什么之类的，好像就是炒西红柿鸡蛋里边还要放西红柿酱，炒出来之后它那个色香味啊什么，
没听过，
这个没听说过，
是吗？
可能是小时候咱们那个罐焖里头的那个酱。
啊，对，小时候咱自制的那个、
啊、自己做的
西红柿，
那个味儿，那炒出来是最香。
哎，对，
那个，哎呀，
那跟咱们一般买的那西红柿酱不是一味儿
啊，不是一味
儿、嗯。
哎呀，那个
每到冬天做那西红柿酱嘛，
啊，对，
做呀，
是吧？
年年冬天的、嗯，对，拿那个铁丝儿
烧杯、烧瓶、
烧瓶，就是以前的那个医院的葡萄糖的瓶，
对，
啊，拿那个铁丝往里怼，怼到里边一点空气都没有，
嗯，
然后把那个橡胶圈一塞，
嗯，
它不就无菌环境吗？
对。
嗯、
咱们这说的还是冬储大白菜的年代，
对，还没有派咱们工程呢、嗯
啊。
对，原来我还有一个印象是，咱们从北京市坐的私航的航班，
嗯，
直飞的，
对，
这个是我在飞亚洲的航班里最长的，
嗯，
八个小时，
干了八个小时
啊，
八个小时直飞，
飞哪儿啊？
斯里兰卡，
科伦坡，
我记得是八个，
北京飞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没有那么长时间吧？
有，
我们就是经常就是坐这一班
啊、
嗯，七个多还是八个，大概就这个时间。
那一年我没坐那个，因为佛牙节八、
嗯、
月份
哦，
不好买票。
你去康体啊？不啊，因为康体
我们那次是从那个成都飞的，国航吧？
不是，先到新加坡
哦，新加坡转机，
对，新加坡转机、
嗯、
哦，
我还在那个新加坡机场买那新加坡动物园的周边来着
哦、
嗯，
那么长时间，
对，
还真是，
而且那个也是我印象里。赶上气流最多的，
嗯，是，
感觉就是永远萦绕在耳边，就是老有人吐，因为它非热带的时候经常会感到这种大的气流波动什么的。
嗯
嗯、
然后之后呢，就我们的这个斯里兰卡基本就这么一次旅行就差不多了，因为走南线走太多了，
嗯，
就没有走全，但每次都是这么一圈，就是我们自己挺满意的，因为看动物多。
对，对我来讲就是。为什么特积极上赶着啊？就是我来录这个节目，就是对我来讲是打开斯里兰卡的另外一种方式。
哎，
啊，因为我去那些地儿啊，是吧？
嗯、
什么廷克马里啊，
嗯、
什么那地儿什么来着？这个汉曼托塔旁边。
汉曼托塔，嗯
啊，对，就你们也都没去过，
对，
啊、
没去过。
对，但是你们这些地儿呢，我当年确实也没什么兴趣
啊、
嗯。对，但是现在想想，我天，这才是。地球留给我们的瑰宝啊，是吧？
只有尼甘布和加勒是时空重合，
对，
时空伴随了一下，
时空伴随啊，
对，这两年啊、因为我就是跟我那个在高尔那朋友这两年偶尔还有联系啊，有我们俩也有共同的朋友，就是有时候还会打个电话，
哎，
就他们确实这两年日子很难过，因为兰卡本身一个是农业国家，一个也是旅游国家嘛，
嗯、
就是特别是他们这些。在旅游城市生活的人之前每年靠这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对、
还是能赚点钱的，这两年日子过得很艰难，
没法去
对、然后我们有时候反正聊聊觉得哎挺不容易的，我们还给他就直接打点钱过去、接济。那这两年这个反过来，那你们这个博旅啊带着大家全世界各地啊，兰卡、印度啊、非洲啊、印度尼西亚哪儿的怎么整啊？
整本地呗。
对啊，因为我看你朋友圈，我说哎这个是吧？疫情时代如何搞博旅呢？去门头沟看七夜铁线莲。我说这不又是天东老师的那件事吗？
嗯，其实这个
太惨了。
我们最早在做摄影之前，都是在国内拍东西多，海南、云南全国跑遍了、各地都拍东西，所以也是积累了很多的目的地。
嗯，
当时呢也是觉得疫情没有办法。
嗯，
所以在这种特别特殊的时间，我们也是在一个是转线上。
嗯、
就可能有一些线上的活动啊，这分享啊、
嗯。
另外呢，其实很多都是着根于本地了，包括北京。
嗯、
以前真没这么细的看过北京，现在北京你说哪个区、哪个景区没去过，哪个民宿不知道，大的基本都联系过了。
对他们，我记得是还有专门的观鹰团是吧？
对，观猛禽的，
看鹰的，
看猛禽的。
哦
哦
哦，
就在北京、
那个鹰，
对，
我当樱花的鹰。
哎。也有，我们专门去这个玉渊潭，有教小朋友怎么样拍樱花，专门有这个夜鹰团，
就是
夜鹰活动，
就是要看哪个鹰吧，
对，
哪个鹰都有，
都有，就是能想到的好多都已经想到了，但其实呢，还有很多的点子， 能够去把我们在世界上各地看到的一些东西能够植根到我们的本土来。
哎
哎，
怎么弄呢？
其实就是有一些，因为我们看到的各地它的夜探的玩法不一样、
嗯、
那我们其实在北京也尝试了很多，比如我们弄了香山奇妙夜、
哦、那这我知道。
哎，在香山呢其实也是把我们童年的回忆都扎进去了。我们小时候没事干，夏天干嘛呀？挖鸡鸟是吧？
啊，
那现在呢、
啊、掺和了好多老北京的这个习俗玩意儿搁里头。
什么东西呢？
祭鸟猴。
祭鸟猴
哦，不知道。我
蛐蛐
知道。我挖挖挖，那就
啊，
你们行程里边还包含这个呢。
吃二米饭、
啊、哦，
对，然后还有好多东西，这个包括您得这个片蝉啊、嗯、然后老的暖壶，
嗯，
茶板缸子，
嗯，
好多东西全都揉进去了、
哦、在香山奇妙夜里边。
对，他就是把这个过去北京人的生活通过这么一个自然科学的一个活动揉进去、哦嗯
啊、老北京民俗
啊。对 对,
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有几个
杨老师的
我不是民俗啊，我不是民俗专
家。有几个家长参加完香山奇妙以后跟我们说、嗯、他不是跟我说，跟他的孩子说、
啊、
儿子你看看啊，你爹就这么长起来的
啊，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我们暑假就这么过。
嗯，
我们没有电视看。
嗯，对对，
几个小伙伴一起出去拿着手电就在树上每天扫树
啊、
嗯、周边的这些树上我们就去把这个蝉知了拿回家、嗯、放纱窗上
啊。对 对, 对，
半夜起来我看它怎么蜕这皮，
对，
第二天早上再都给放了。
嗯，
来不及睡一懒觉满屋子飞。
翅膀硬了，
对
呀。
哎，就是这些东西就都是留存在记忆里的。
嗯，
它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情怀表现吧。但其实疫情你也没办法，
嗯，
就是在忍耐和坚持中度过了两年多。
嗯，
也是就是希望这个疫情赶紧转好。
对，但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以前啊，全世界哪儿哪儿随便去的时候，我们去这儿看豹子啊，那儿那儿看什么水鸟，现在看看这个鸡鸟。但是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
对，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地球上的大自然，人类之外的这些动物。
是，
对，虽然我们生活在城市啊，好像出门对面的那丛野草里边什么都有，但是大家平时现在好像离这个越来越远了。
对，
现在的小孩。
嗯，所以现在就是疫情期间呢先活下去，
嗯，
然后慢慢的把自己这些年的出去的这些积累。
嗯, 嗯，
所以这个杨元老师叫我来我特别开心。
哎，
真的就是这有一个可以让自己的情怀得到一个释放的一个地方。
嗯，
就压抑了这么多年。
是，
你也发现我兴奋是吧？
特特开心。对，
这也就是说找到了这么一个点。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段时间也在写书，也在写很多总结的东西，包括跟杨毅老师啊，包括跟原来的很多我们一起出国的老师都在聊。
嗯，
那其实也可能是一个新的机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调整自己，
嗯，
让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重新到一个新的起点出发。
对，
特别害怕的就是消沉。
嗯，
因为这个时间我们也没办法，所以听天由命的状态呢，让自己尽量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嗯，
重新面对生活。
对，就是听天由命，这个是一个被动选择。
对，
你也没法不听天不由命。
对，
但是不能怨天尤人。
对，
那样的话就颓了。
是，就是积极面对。现在我们所有的活动永远都是 plan A plan B。
嗯，
行怎么样，不行又怎么样
啊？取消了怎么办？
对，这些年经历的太多了。
是，
对、
嗯、
所以呢也是我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公司的小伙伴，就是真的、
嗯、
真的都不容易，全都大家一起扛了两年多啊、嗯！
哎呀，
那我就记得特印象特深，前年年底，
对，
2020年年底，他找我说、哦、说出谋划策一下，看这个想弄些人文的老北京的这东西怎么弄。刚商量完，
得疯了
啊，就疯了
啊,
啊,
啊！
所以这就是夹缝中求生存、
嗯，
但是往往会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嗯，
我会觉得是这样。
希望咱们这个早日啊，咱们这个啊。
我还想跟他们出去玩去呢、
啊、对、
啊、
谁不想啊，我也想、啊、
我就看动物去啊、嗯、哎呦、
啊、这个未来疫情结束啊、
嗯、
国门打开，
嗯，
咱们去看真的鸟和真的猴，
对、
嗯、别看鸡鸟猴了。
最后呢，这是想在远在武汉的杨毅老师打个招呼、
哎、
啊，
一切安好，早日回京。
哎呀，对，就下回就直接把杨老师叫过来，
没问题。
对对，咱们聊、
嗯、
聊聊什么全球动物园巡礼。
呵，
啊，他那个动物园那个确实是，
嗯、谁不想听这个、
嗯？没问题。
行，哎，那最后问一句，就是如果想关注，就是你们这个，我这不是打广告啊，我这个是服务我们的听众。
嗯，
因为我不问，大家就会在评论区问，我还得一个一个的回答。 我还不够我累的呢。就如果想关注你们这个博旅文化，你们现在只做北京吗？还是全国都做？
全国都做，但是目前主要就是植根于北京。
哦，
如果要关注我们，就是微信公众号搜博旅文化就行了。
博就是
博物的博，博物馆的博，
博物馆的博，
旅行的旅，然后文化就能找到我们，
啊、
能找到我
啊，就可以跟着这个郑阳老师去。抓鸡抓知了
观察不能抓、
啊、你还能看鹰吧
对
啊对看鹰、
啊、
还能看鸟、
啊啊、对带你去熬鹰、啊、行那最后呢给大家带了一首歌啊对我也稍微想了想放什么歌因为节目开头的时候我提到2012年去斯里兰卡对我来讲是一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次旅行啊这个旅行我也曾经在我的上一档节目里边用两期节目记录了一下然后隔了十年之后，我把那两期节目就在昨天、今天又听了一遍啊，听得我真的是老脸通红，就觉得那什么玩意儿都是啊，所以我就不推荐大家去听那两期节目了。对，但是对我来讲，还是觉得在斯里兰卡那次旅行过程之中，通过一次对我来讲是一个还是算挺长时间十几天的一个出国的经历，接触到一些跟我们生活特别遥远的一些风土人情啊，特别咱们还没聊兰卡的另外一种动物人类呢。
哎，
兰卡人真的是
有意思，
不一样，
特别有意思，
特别好。
嗯，
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那时候我拥有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 iPhone 4S， 而且因为那时候我是用的 C 网手机，你知道这就 CDMA 你知道吗？这 CDMA 用户太惨了。永远没有好手机用，就所有的手机厂商都不出 C 网的手机、嗯、
啊，
或者说出的都是一些特别低端的型号，
嗯，
对，导致我就永远用的是最烂的手机。然后终于 iPhone 出了 C 网版的 iPhone， 但是呢，它那个时候还不是三网合一，
嗯，
也就是 C 网的 iPhone 只能放 CDMA 的 A 的卡，
啊、
而斯里兰卡是一个 G 网国家，
对，
然后我手机到那之后上不了网，
嗯，只能拍照，
只能拍照和听歌。
呵，
然后呢，我出发之前啊，找我一哥们儿象征把我手机里边拷了一整套的 Beatles 的专辑，
嗯、
而且只拷了这一套、
啊，
也就是我整个过程中就只有 Beatles 的歌可以听，就没有其他的歌可以听，还上不了网。然后晚上我记得好像是金科马里，还是在尼干布，还是高尔，反正海边，我失眠，我就一个人在海边，就拿着那个手机，然后戴着耳机，就一遍一遍听 Beatles 专辑里边有首歌，也分他们比较知名的歌了，1970年《Let It Be》专辑里边一首叫《Across the Universe》，啊，这中文怎么翻译也不重要了，大家都能听懂，
嗯、
就是讲人和宇宙的关系嘛。
嗯，
哇，就当时在海边，好，就是虽然当时也看不了歌词儿，因为也上不了网，但是好像感觉到自己跟这首歌啊，跟这首歌的作者跟那个宇宙连接了啊，就是也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所以最后就把这首。来自于 Beatles 的1970年发表的这首 Across the Universe 献给大家，来结束这期的节目。然后也期待啊，未来这个郑阳老师啊，带着他的故事啊，带着他的这个旅伴们啊，再来日常分享啊，他们和大自然的故事。也感谢杨洋老师，
哎呦，客气，
分享了自己仅有的一些
是我博旅的这个经历
。哎，对，而且北京动物园可以找你聊
啊，也行
啊。北京动物园你熟
啊？北京动物园我熟，但是我讲不出来什么东西，我就是爱好去
啊。那你还是别来了啊。行，那就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Are flowing out like endless rain into a paper cup. They slither wildly as they slip away across the universe. Pools of sorrow, waves of joy are drifting through my opened mind, possessing and caressing me. Jackaroo.Before me like a million eyes, they call me on and on. across the universe. Float me under like a restless wind inside a letterbox. They tumble blinded as they make their way across the universe. Suns, it calls me on and on across the universe.